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的人是教的好的这个特别节目。那么第四集标题是老百姓是教的好的。那么在这些特别节目当中啊，我们一直听到一句话叫君子得风，小人得草。哎，什么意思呢？这个君子在家里边指的是父母长辈，那么在学校里指的是老师，在社会上指的是官员，哎，国家呢是指的是领导人领袖，他们就像风一样。这孔老夫子打的比方，小人指的是什么呢？哎，你看我们常常讲小老百姓小民，在家里呢指的是孩子晚辈，学校里指的是学生，单位里指的是下属，社会上指的是普通大众老百姓。哎，下边的话是什么呢？草上风必偃。什么意思呢？你看在家里边就是家长，学校里是老师，社会上呢是长官呢官员呢，哎，国家呢是一国之君领袖啊，他们就像风一样。那么相对于他们的呢，哎，就像下边的草一样，风往哪边刮他就往哪边倒，草上风必偃。哎，你看那个必字用的多肯定，就是一定会这样。由此我们就知道了这个风向太重要了。哎，用师父的话来说，好人是教出来的，坏人也是教出来的，就看你怎么教，就看你是什么风。所以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啊，教化，你教什么他就化成什么。教化那个化是中性的，教好的都成好人，哎，教坏的那坏人就太多了，全在这个风的方向。哎，用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做领导的，哎，做家长做老师做官员的，我们的价值观决定一切，不是老百姓价值观。老百姓的价值观，哎，是看上面的，师父讲听皇上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改变过的真理规律。这个我们如果不知道的话，哎，坏人从哪儿来的就不知道，哎，国破家亡，哎，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所以三纲，你看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什么意思？是提醒这三种身份的人生死存亡都在你们手里边，那纲是榜样，哎，看你做什么样的榜样，哎，看你往哪边走，他后边人自然就跟着。大家不要不相信，有史料为证。哎，我们不要说太古老的，就说这最近几十年这本画册叫做革命年代。我们来看这张照片，这是1952年的一张新闻照片，当时是三反运动，哎，镇压反革命。哎，你看这个孩子是个初中生，手里拿着一大堆材料跑到政府来揭发自己的父亲是反革命。哎，这样的新闻照片我们今天看了不寒而栗啊。如果他的父亲被抓起来，很有可能会被枪毙。你看这政府工作人员拍着他的肩膀鼓励他敬佩他做得好，那么他这样做对不对呢？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你要不要你的儿孙做这样的孩子？孝经里边有一句话说的是真理啊，讲的是人性啊，说一个人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他连他父母都不爱，那是生他养他最亲最爱的人呢，哎，他不爱。哎，他说什么呢？他说爱这个国家，他说爱这个单位，那叫什么呢？经典告诉我们谓之悖德呀，违背人性，错了啊。 所以我们现在在很多的报章杂志上看到，那个年代尤其是后来的文革，很多打骂老师甚至杀死父母杀死老师的这些人，长长的忏悔痛苦一生，他良心受到谴责，哎，都出来忏悔。
8月21日，一条名为陈毅之子陈小鲁为参与文革道歉的微博消息在大陆社交网站上广为传播。陈小鲁在微博中表示，他作为当时北京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向曾经伤害过老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他指文革是个令人恐惧的年代，自己的道歉太迟，但必须道歉。
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这样做违背了人性。如果这是对的，他为什么会痛苦那么多年不说出来不行？太痛苦太难受了，什么原因？所以60年之后我们再来看这个照片，不知道这个初中生还在不在人世。如果在，我们相信他一定也是痛悔终生。那话又说回来，他对当年的这些政策方针啊，鼓励他这么做的这些干部官员，他是什么态度，我们就可想而知啊。那换句话说，这个风往哪边刮能不谨慎吗？这是天大的事啊，这个政令发出去啊，这个价值观宣扬出去，天下是千家万户啊，可不是光这一个孩子一个家庭啊。我们再来看这张老照片，1965年上海宝山县的一个女民兵队长，一边看书一边拖着砖头，这样的景象全世界都少见。为什么呢？我们当年都见过，很多人都当民兵了。你看这毛主席的题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女孩子啊，不喜欢这些针线活啊，喜欢拿着枪。你看他为什么拖着这个砖头啊，练手腕的力量，打靶的时候拖着枪啊，手有力量。所以在那个年代，你要问中国的女孩子为什么都愿意去拿枪呢？飒爽英姿无耻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你看教的吗？那个时候报纸杂志媒体都是这些照片。我们那个时候小，但是看到了都向往啊，所以小孩子都要穿上军装。大家可以看，这是我小的时候照的一张照片，5岁，那个时候很神气啊。为什么呢？穿军装吗？不爱红装爱武装。你看男的都受影响，所以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全国上下的民风就是这样，全国上下的风气，全国上下的风尚就是这样的。现在看着好像很奇怪，在当时再正常不过的。所谓草上风闭眼啊，上边是什么风，我们下边就往哪边倒。所以你说这些对于一个人的一生，对于一个国家民族的影响得有多大。所以我们看看这些老照片呢，真受教育。受什么教育呢？上边是什么号召，下边就是什么样，上边怎么教下边就怎么学。你看万古不变。所以我们现在在看这样的照片，你找个女孩子你试试让她拖着砖头啊，她能看吗？为什么不能？时代变了，上边不教这个了，所以这样的人也自然就没有了。所以现在看到这个照片，有人就会问了，那得给多少钱这人才能这样啊？那个年代不讲钱，一分钱都没有，人就这么做。你说人是多么的好教。我们再看这样的照片，漫山遍野这些修水库的人都没有钱，而且自己带干粮，那年代就是这样，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人人都可以无私的奉献。你看看这些场面，你能想象得出来吗？那个时候我们都知道，普天之下千千万万的人都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人人都做，家家都做，而且一分钱报酬都没有， 而且有的时候自己还要往里贴钱贴东西，他也心甘情愿。这是为什么？国家号召的嘛，你交给他什么他就是什么。所以那个时候从上到下人人都没有私心，社会的风气是什么呢？没有人谈钱，以这个为羞耻，都是无私奉献。
尽管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百废待兴，经济还十分困难，但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仅一年时间，第一期治淮工作便顺利完成。
所以为什么直到今天还有那么多上年纪的人在怀念那个年代？为什么？人心好啊，现在动不动就讲钱，一切都听钱的了。你说这样的风气谁能喜欢？人人都讨厌。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呢？整个的价值观现在都是求名求利，钱摆在头一位。过去那些公而无私的不讲了吗？你看这些老照片，这是一些找到矿产的地质人员，你看他们笑的那个高兴，那真的就比自己找着金子还高兴。那你要是问找着这些东西跟他们有关系吗？一点关系没有啊，工资还是那么多。那他为什么那么高兴呢？他没有私心，那个年代就叫人这个。所以你看看这些笑容啊，发自肺腑的干干净净，直到今天看起来还那么有感染力。为什么呢？公而无私，它和人性是相符的，人性里边就没有私心。所以你只要交给他的是正的，是好的，天下的人民全都是正的好的。哎，所以你看看那个时候中国人的笑脸呢，到现在还感染人。为什么？它跟人性相通，谁都怀念。人心变了，人的样子也就变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光怀念没用啊，没人教了。所以像这样的天真无邪的笑脸呢，我们再也找不到了。为什么不教这个了？那你说现在教什么？哎，我们看这个照片，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看这些骑自行车的人骑得这么快，真的跟奔命一样。为什么呢？时间就是钱呐，效率就是命啊。所以这些大标语，这些宣传不白贴啊，人们马上就闻风而动。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照片一点都不奇怪。为什么呢？教了30多年了，时间就是钱，效率就是命。换句话说，活着为什么？就是为了钱嘛。所以不显摆这个，不炫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你看都是教出来的。你不信倒退30多年前，这样的人绝对找不到，中国历史上也找不到，几千年上万年为什么没有啊？没人这么教嘛，怎么能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呢？哎，你看这大标语真就贴出来了。所以你敢不相信吗？当我们在看到这些照片，你深刻的体会到草上凤闭眼啊。你看下边这些人骑自行车，这些人真的就像草一样，上边指个方向，呼，全都过去了，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一点不错。所以你不要怪人们唯利是图啊，只认钱不认人。哎，为什么不要怪呢？他们是风下面的草吗？你怎么能怪草呢？这是这两年的新闻照片，在马路上不小心把人撞到了，你看两个人都不起来，哎，躺在地上打手机发短信啊，为什么不动呢？啊，要证据吗？啊，赶紧报警让警察过来看。为什么这么计较啊？就是这几十年来的一个观念，人人要拿起法律的武器啊，一切都是靠法律吗？所以稍稍有一点小事，你看他就变成这个样子，马路上的车通通都得停下来。为什么呢？我的事没解决，哎，你想过不可能，你有多着急的事你也过不去。这种景象我们看了要深受教育啊。 人人都讲法，好像是进步，实际上呢，人人都不讲德。看到这样的画面，你来说，哎，这是人类的进步还是堕落？所以我们现在看社会上是打不完的官司啊，人跟人之间为什么冷漠？甚至一家人没有亲情，为什么？多少年来宣传，人人都要拿起法律的武器。那么大家想一想，这些都是西方来的价值观呢、啊？西方人讲争利，我的权利，人权吗？啊，人权比主权还高，这都是西方人说的。所以他把自己一点点小事看得比天还大，哎，大众的天大的事情，在他来说视而不见。鼓励自私啊，保护自私啊，拿取法律的武器，武器是对什么人？大家想想，人人都手里拿着武器，大家什么关系？他能亲切吗？人跟人之间能有感情吗？有感情也没了，为什么呢？大家手里不是刀就是枪，都是武器吗？谁让拿的？所以从上往下的这个价值观呢、啊，决定了人心、民风、整个的社会风气。换句话说，这个社会是治还是乱，完全听命于国家的价值观。所以《群书治要》老子里面讲，法令自章啊，就法律越来越多呀，大家都是用这个东西来解决问题，结果是什么呢？盗贼多有，你看那个盗贼啊，无耻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看看2000多年前老子的这句话，我们能不受教育吗？再看这样的照片，人怎么变成这样了呢？你说怎么变成这样？法律自章，盗贼多有。哎，夫子讲什么呢？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啊。你不要说这种情况，你就是全世界人都在这围着我，哎，我就是不起来，就是不跟你们让路，没有一点羞耻心。为什么呢？民免而无耻吗？这圣人教的。什么原因呢？哎，导之以政，你用政令啊来引导人民，用刑罚、用法律来管制人民，结果就是这样。我们再来看这张照片啊，接吻大赛，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你看这么多男女搂在一起，哎，当众就这样，哎，而且这是比赛，你看他们这个样子五花八门，而且呢好像是旁若无人啊，在那比赛的人呢乐在其中，看的人呢是津津有味。哎，你看还有两个男的在这儿当众表演啊，周围的人哎鼓掌照相喝彩。哎，那你要是问，这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儿，这是谁教的？现在的电影、电视、网络媒体教的，教了多少年这个了？所谓张扬个性，放纵欲望，这是正常的。那你要问，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都什么时代了？这个时代把这个当成正常的、平常的，那结果怎么样呢？一定是天下大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人正常的样子。这个标准谁都没有资格来定，它是天道、人道的自然规律。你要是违背它、挑战它、破坏它，结果是什么呢？左传上讲得好啊，人气长则妖星啊，人把正常的伦常道德抛弃了，人都变成妖了，群魔乱舞，一片乱象，那就是灾难都来了，那就是报应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新闻报道，知道人再也没有廉耻心，没有羞耻心。师父常讲，人要是没有羞耻心，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所以这些活动、这些观念都把人的羞耻心给破坏掉了。所以一个社会千千万万的人，十几亿人、几十亿人，如果都慢慢的没有羞耻心了，什么坏事都敢做，我们还敢想象这个世界吗？ 我们看这些老照片，警醒啊，害怕呀。你看，这才几十年的光景啊，人怎么变成那样的？那都有原因的。哎，而且，你看，十年、五年，甚至半年，人的变化都很大。那为什么？他风向老变，所以人也老变。哎，我们都希望好人常在，不要出现坏人。所以，老百姓的教化，那就太重要了。也就是说，教化是王政之事，我们敢不小心吗？所以这期节目太重要了啊。所以唐太宗讲，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哎，这个社会的治乱，朝代的更替兴衰怎么来的？拿历史一看，这些老照片一看就知道我们下边往哪个方向走，是治是乱，生死存亡全都在哪里呢？君子得风教化呀，看你怎么教啊。所以给老百姓到底教什么，广东省博罗县真是一个好例子呀。我们今天要到下边的一个小镇叫观音阁镇去看看，那里的变化让我们震惊赞叹。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组织部叫我来这里，我都不敢来，因为听他们说这里上网很厉害，在没来之前就很多人说观音阁民风不太好，民风各方面呢，农村的矛盾比较多，上网的也多，群众家家户户也不是很和谐，还有啊，听说家庭矛盾离婚各方面的都
离婚率高吗？
都比较高，因为他的这里的外出打工的人比较多，我们工作大部分工作在这方面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调解去调和，
效果怎么样？
效果都不理想，这单调好了那单又来，都是这个你不让我我不让你，这个问题比较突出。
这个镇里边的干部啊领导去跟这些当地的百姓交流的时候，大家是什么态度啊？
好像有仇视的眼光看着我们，
对立的，
对立的，对的。我这个问题也困扰我们很久，怎样把共存干系搞起来？你说给钱他，他收了你的钱，下去再一次，他还是这样，不好像说你很多钱了、啊，政府有钱了、啊、给钱我，好像应该的。这个方面呢，我们都说。怎么办怎么好，
干群关系非常的尖锐，
其中也我们县委县政府啊提出学习传统文化，我们就知道啊，这就是我们解决农村问题建设和谐家庭的法宝。
当时不知道这个东西能有多大用，
当时不知道，当时也我们没学，自己也不知道写了会怎么样。我首先我就说我们搬起行人把那些钢盘，我们拿了100套，一条村只有一套、嗯、一套也让他们等人开会，开什么会先把钢盘一放，大家先看，今天看这个明天看这个，然后特别把村官部村小组长还有那时候的村个别思想的不怎么好的也请他来看，看了以后我们大家想，哎呀，这个是我错了，是我不对啊。
这是村干部讲的，
村干部村民都这样的反应，因为这个的的确确从我身边感受到感悟到， 因为我政府也我这个干部，他说这历届书记经常都给他骂，他说父母他也没供养，没赞扬过。
就当时是先给干部看，镇干部、村干部都看，
对对对，
多少个村呢？
我实习一条村，一个社区，
一个社区。
嗯，现在我们实习一条村，每条村都有个道德讲堂，让大家去。
您是怎么让这个村民到这儿来看呢？
我这个一开始他们不上线，最后我们带头看，然后我们就说，打麻将的不要打，买六合彩的赌的都停下来，你去那里看一切，我给你一支牙膏，一袋洗衣粉，或者一条毛巾。
政府给奖励，
给奖励，
鼓励大家学这个。
是是是，这个在引导他，让他进这个门。一开始是比较难，现在我们整个进了，这个氛围相当好，大家坐在一起，一说都说传统文化，说《弟子规》，说助人，说助事。说生活不会在背后说其他人坏话，谈人家怎么怎么样。
过去我听您说他们赌六合彩的很多，打麻将的。
打麻将那恐危伤多，我们的就派出所去扎了，又来扎了，这都是没办法。当时我们也很头痛，现在我们就大家也坐在一起，都说谁没学过传统文化的。所以说写传统文化写的比较好的，都这个我看到这样非常欣慰。现在一晚上他们每家每户不去看经典频道就去看光盘，我就问他们干嘛现在不打麻将啊，他说打麻将没人打了，因为打麻将晚回去又跟家人又有矛盾的。现在学了传统文化，他说自己以前错了很多，这样的生活现在很和谐很幸福。
我们看古往今来人们的理想就是大同世界，大同社会。那么这个大同，我们的古人把它说得非常清楚，在群兽之要的礼记里面，礼运大同篇。大同社会什么样子？你看，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啊，他不是只爱自己的亲人，其他人他也爱。弟子规讲，凡事人皆须爱，哎，视诸父如视父，视诸兄如视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像一家人一样，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都有人照顾，都有人养护啊，男有分女有归，他不乱啊，他不是混杂在一起，各忙各的，各有天分啊。或物其去于地也，不必藏于己。或就是财物啊，没有人糟蹋浪费它，而且都不是藏在自己家里，大家共享，不必藏于己。利物其不出于身，你看有钱的出钱，有利的也出利。人们耻于偷奸耍滑偷懒，都希望自己出点力气为社会为大众，而且不计报酬，不必为己。是故谋避而不兴，就是大家都不讲谋略，都不讲奸诈，避而不兴，盗窃乱贼不做。像这些占人家便宜偷东西的强盗恶人啊，都没有。故户外而不避，是谓大同。这就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是谓大同。这是一个粗线条的描画呀，哎，是谓大同。礼记这部著作距离现在至少在3000-4000年以上，哎，口耳相传的时间加在里边那更长了。我们看一看这么多年来人类的理想有没有改变，他们所说的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正是啊，哎，外国你去问问也是这样，说明什么呢？它通人性。这个理想也不是谁发明谁创造的，人类本性所必须的大同世界。哎，话说回来， 那这是一个美好的果实啊，天下大同就是共产主义啊，谁都想实现，谁都想得到，怎么得到呢？你看《礼运大同篇》前面把因把种子讲出来，后面是果呀。因是什么呢？开篇头一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告诉给你，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个人的，这就叫大道，它运行起来永不停息啊，从古至今没有改变，大道之行也。八个字，选贤举能，找好人，找圣人贤人啊，有本事的人，把他选出来做官员做领导，然后怎么样呢？讲信修睦。我们看了《礼记》很多的注解本，这句话往往都给解释错了。实际上啊，他讲的不是老百姓，特别指的是官员。官员怎么样呢？选出来之后第一件事情讲信修睦。讲是什么呢？讲有倡导的意思，讲究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些官员带头倡导讲信用。修睦呢，就是他用各种手段和方法来让整个的社会人们都互相亲爱啊，睦是亲爱的意思啊。讲和修只有官员能做到，那这个我们把它看明白。然后你看，故人不独亲其亲，这个故就是结果的意思啊。所以说官员教化在先，大同世界那个善果呀，在后，因果我们就在这一段话里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礼运大同篇》背的人很多，讲的人很多，其实最关键开篇八个字，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讲的是总的原理啊，这是天道啊，不是谁发明创造的，它是公。换句话说，这里边容不得私。西方价值观就不行，西方价值观鼓励自私啊，保护自私啊，竞争斗争啊，战争毁灭，这是他们的路。他们不知道人性里边没有这些自私的东西，所以人性和天道是相吻合的。这头八个字讲的是什么呢？天道人道总的原则，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你和公不相应，那你和天道就不相应。然后呢，讲的是方法，先讲理论，然后是方法。方法是什么呢？选贤举能。你看一国之君，中央要选各级的好官员，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贤能，贤有德行，能有能力，这两个缺一不可。然后怎么样呢？讲信修睦，这是官员的本分职责所在，他们把天下为公用讲信修睦去落实啊，然后就是结果，大同世界的结果啊，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这些全都是结果了。所以我们不能天天羡慕结果呀，原因也就是说理论和方法我们要先找到。那么现在的问题其实不光是现在呀，历朝历代凡是出现乱啊，得不到治都是一个原因啊，古今中外。什么原因呢？官员自己的本分丧失了啊，讲信修睦没有做呀。讲信修睦，讲信是什么意思？就是做老师，是官员的本分吗？君亲师，这我们就听明白了。换句话说，现在中国的外国的绝大部分的官员都不知道本分当中君亲师缺一个都不可以啊，你不讲谁知道啊，你不倡导他怎么会去做呢啊？草上风什么意思？你要给大家指引一个方向啊，这个老百姓不能走错了吧。 我们这次看到广东博洛县小镇啊，观音阁镇，你看这个书记他听县委书记的话，学传统文化，哎，用人道的教育，古圣先贤的教育，他完全恪守自己官员的本分，君亲师那个师他做到了，他讲信修睦啊，哎，所以他本身是贤德的，有能力的，他又讲信修睦，那结果大同世界的结果就出来了，哎，好的景象就出来了，原因就是他做对了，他符合前面那八个字，天下为公，讲信修睦。所以你看在观音阁镇这么多的道德讲堂，一个村子一个，那就是什么呢，讲信修睦的所在，他们把礼运大通篇在自己的这个镇，在自己的村子里落实出来了，做到了，所以官员的本分，君亲师那个师，你得讲啊，你得修啊，老百姓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哪个是方向。所以我们到观音阁镇参观学习，我们就仿佛看到了几千年前周朝的啊，那是历朝历代一致推崇的盛世啊，哎，那个大同世界那个味道那个气氛呢，哎，好像有一些了，他理找到了吗，哎，天下为公，讲信修睦，都是官员去做呀。你看这观音阁镇这么短的时间，还不到一年，整个这个镇的风气为之一变，人心都改了。我们相信这条道一直这样走下去，大同世界一定会在这个小镇实现。所以这里边有个最关键，就是什么呢，官员要安守本分，讲信修睦不能不做，那是君亲师三个都在这里面。大家可以想，讲信修睦就是领导的方向，这是君，哎，如果对子民老百姓没有感情，没有像亲人一样，他怎么会这么热切，怎么会这么用心，他有亲心在里面啊。做之师呢，哎，他们把老师请来了，古圣先贤的教导在光盘里让大家看，哎，教给大家解疑释惑，君亲师究竟圆满都在里面。所以群书治要论语里面讲的太好了啊，人民怎么才能让他得到幸福，头一个让他富质，就不要让他贫困啊，没吃少穿的那不行，马上就是教职，要教导他。孟老父子把这个解释的最清楚，人之有道也，就是人道啊，就是人间的正道啊，饱食暖衣逸居这三样有了，而无教，你不教育他，则近于禽兽啊，那人都跟动物差不多了。曾经有很多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说做动物有什么不好啊，你们总说畜生畜生，这好像这是骂人，那有什么不好呢？现在人呢，真的是那个常识啊，很多都是零，真的不知道，你说做动物有什么不好。我们就说一条，动物世界没法律，哎，换句话说，这个东西你能把它抢来，你那个你看着把它杀了都没事，没人管，这动物世界嘛，它没有法律，它没有礼教，没有起码的仁义道德，这样的世界你敢待吗？这样的世界还是人类世界吗？早就灭亡了。所以人要是想当畜生，觉得那个挺好，哎，没多久人类世界就会灭亡，价值观它形同禽兽嘛。啊，今天有这种想法的人好像还不少，你说多么的危险。孟老夫子接着讲，圣人看到这种景象，就是什么呢，哎，吃得挺饱，穿得挺暖，住得也挺安逸，但是没人教他，近于禽兽啊，圣人看到这个很担忧，哎，使谢为司徒，这个讲的是大舜做王的那个时候，三皇五帝的时候，远古，谢呢是手下的一个官员，他做司徒就是教育部长的意思，哎，你看那个时候就有教育部长，专管伦理道德因果的教育啊，教以人伦，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父父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孟子《滕文公》里边的经文。由此我们就知道啊，尧舜禹汤的时候，那是上古时期，哎，五伦就开始教了。哎，没有文字之前也在教，说明什么呢？那是天道，自古以来这五伦就没变过。所以我们了解了中国历史，了解了传统文化，我们感慨啊，真的不是谁发明谁创造的，离了这个禽兽世界啊，大家只知道争利，哎，不知道亲爱。我们看看现在的世界像不像？什么原因？你看，饱食、暖衣、易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你看孟老夫子把他讲的多明白，孔老夫子那是孟夫子的老师，那说的更明白。哎，父之教之四个字，你不按这个做，你去看看。所以说，教化一方是从古至今的，从三皇五帝到现在，那真是千年万世了。所有做君王的、做文武百官的，没有敢不落实的。为什么？你不这样做，禽兽世界你能管得了吗？那会亡国呀，那会灭种啊。所以观音阁阵他这个试验看似偶然，其实不是。镇委书记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的，选贤举能，他是贤，他是能。然后呢，他识货，他听话，县委书记让他干什么他听话，马上就做，他忠心耿耿，军人臣忠，他做到了。和五千年、一万年前那些圣王贤臣所做的完全一样。这一看历史书，我们对上了。
作为这个一个镇的父母官呢，您感觉学了传统文化之后，整个这个镇有哪些风貌上的变化，人心上的变化？
从今年我们学传统文化的，我们整个村民村风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一个上访的，我们已经少了一大半，
上访的少了一大半，
到市里上访一宗都没有，
一个都没有到市里的。
跟他谈谈不了，我就把这个也给他，我说你认真看一下，看了以后还想不通，还想上网的，到时候我们再谈。现在他也没去上了。很多的时候我们去调解农村工作，我都叫他们要带上这个去。首先问他，你有没有这个，有没有看过？他说看过了，看过呢，跟他谈感受。他说哎，算了。让他一步，大家都算了，
都讲谦让了。
谦让，
过去是争是吧？
过去你不让他，他不让你，这个是解决农村基本问题的法宝。我们县委县政府提出建设幸福乡村，我看了，首先要把传统文化贯彻到每个人，大家都要学了，尽管用，微商管用，尽管用。
第一个，您说是上访。人数大幅度降下来了，
宗数都人数都大幅度在降低。
哎，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个，农村离婚率，今年的在我镇马天半截离婚的就有几宗，去年的十几宗，他们说今年的才三宗，一个镇两万多人，现在几十宗降到三宗，而且还有几宗要复婚的，
要复婚的。
是啊，
离婚的要复婚了。
好烟是交出来的。
从这个干部上面有没有什么变化？
现在我的干部，他们每一项工作，他们都很认真去负责，很认真去落实。我也不用呢，以前说上班要点名有没有到，工作有没有落实。
他们知道这样为老百姓服务，给自己积德呀。
是，
对自己的父母、对孩子、对家人都好啊。
是啊，
他们这个事是转过来了，是吧？
转过变化很大。我可以说，我这个团队非常和谐。我可以大胆的这样，到目前现在，我相信下来也会一样。为什么会一样？他们大家都学了。
就说明时间很短，但是效果很大，是吧？
是，效果相当大，很多人都想象不到，想不到它变化这么大。你不要住外系，住了外系，下一代就抱怨作用力反作用力，这个真的
管用啊，
管用。我们都在下去做农民工作，我们就说为什么说以前有时说人住外系的最后他不是很短命吗？他们说啊，是啊，的确也是这样，做好人做好事的是很多人甘心他，他遇到困难遇到问题，当时我们跟他说他不信的，但我们拿这个跟他一谈，就说传统文化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不是你政府说的。
我们这次在观音阁镇采访，镇委书记给我们印象太深了，我们就体会到他确实是痛苦太久找不到方法，你说怎么办？所以他得到了圣贤教育这个光盘呢，用道德讲堂的方法这么短的时间就见效了，可把他给高兴坏了。我们从照片上可以看到他跟我们说话那个激动啊，哎，一见到之后滔滔不绝啊。为什么呢？哪个做官的不想让当地风调雨顺，人民和乐？但是这是个理想啊，怎么实现呢？哎，他这实现了，所以他说无限的感恩县委书记啊，给他送来了法宝啊。看到这个小镇这么短的时间如此巨大的变化，我们就想到师父老人家做过的试验点，安徽庐江汤池镇，那也是在几个月之内有天翻地覆的变化。哎，你就知道这就像科学实验一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吗？人道吗？啊，人性吗？它怎么会有变化？不可能吗？所以说古圣先贤的教导啊，我们由衷的赞叹和钦佩。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你用，都能达到天下太平的效果。师父跟我们讲圣贤教育断了100多年了，虽然断了这么久，恢复起来并不难呐、啊！哎，大同世界的理想真能实现，就在你眼前，让你看到。哎，不行你可以去参观了、啊。我们看到深受教育，教育何在呢？人性本善，人性的力量太强大了。啊，由此我们也有个感慨，你看在100多年前，啊，清朝就算是中期吧还很好，尤其到了慈禧当政，一天不如一天的。从这个慈禧当政之后，整个这个国家的价值观完全混乱，从那个时候起往后，这个国家就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那政府对天下老百姓的教化就更谈不上了，他自己的观念还乱着呢，能教化大众吗？啊，你看清朝亡国了，是民国，民国也很乱，然后是军阀内战，然后是日本侵华，8年抗战，再往后是国共内战。49年建国之后，我们首先学的就是苏联，学外国的呀，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些都是一个方向，就是超英赶美，换句话说还是在跟西方人比，而且这个阶级斗争一直就没有中断啊，一直在斗来斗去。毛主席的话，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啊。哎，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初中生到政府去揭发他爸爸是反革命，在文革当中这种事情就更多了，跟父母划清界限，永远不认父母的，不认子女的，太多太多了。这就是上边讲阶级斗争，下边的民风就变成这样，所以这也算是教化呀，只不过是教错了吗？而且在文革当中把传统文化儒释道彻底打倒，这是最可怕的，等于把中华民族的根给拔掉了。
我们觉得这个事情不能单单的怪毛主席。为什么呢？有一部书大家可以看看，叫《毛泽东在五四前后》，大家一看就知道了。毛主席在年轻的时候受什么教育？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呐、胡适、陈独秀、鲁迅，这些人是当时的旗手领袖，所以毛主席那会儿也是五四青年的。你看，人的价值观如果出了问题，尤其是做领袖的，那可真的不得了啊。所以说文革破四旧打倒传统文化，其来有自啊。再加上毛主席的个性，历来是蔑视权威，崇尚革命，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我是无法无天。你看有这样的性格，再加上五四运动的教化，所以后来的文革不可避免。所以他说马克思主义千经万论，归根到底一句话，造反有理。文革在他的想象中应该是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而结果呢，我们看到了历史和党中央的定论是什么呢？那是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浩劫。你看我们中国人这100多年来多不容易，文革过去之后就是开放，又是30多年。刚才这张照片呢是最好的写照，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换句话说，钱比命还重要。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回头看这100多年的历史，我们无限的感慨啊。你要问现在，不但我们中国，全世界最缺什么一样东西，就是从上到下要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人生在世到底为了什么？每一天这样争这样拼命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的方向在哪里？还能不能身心和谐，家庭和睦，天下太平？其实这个问题历朝历代都提出过，但是历朝历代都能把它解决，靠什么呢？万古不变的教化。我们看历史书群书治要尚书当中的舜典讲得非常清楚，帝曰，就是舜王说了，谢，这是一个官员的名字啊，百姓不亲。今天呢，老百姓无论是官是民，大家都不亲爱了，冷漠了。五品不逊，五品是什么呢？父子，父母和子女啊，长辈和晚辈，夫妇，上下级君臣，然后就是朋友。五品不逊就是什么呢？就这五伦呢不通畅了。逊就是顺的意思，不逊呢就是不通畅了，不顺当了。汝做司徒就是让你去做教育部长，哎，敬父五教，敬呢恭敬谨慎的意思。夫是什么意思呢？传播教育引导。五教是什么呢？就是五伦的教育，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让你去做司徒，交给大众，官也好民也好，都怎么样呢？好好的去学五教，你要去传播这个五种教化。再宽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要宽容啊，因为什么呢？没人教他们，你刚开始教，所以你要有耐心，要原谅他们，要再宽。这是圣王下的圣旨啊。我们看到这个就知道，5000年10000年前历朝历代哪朝哪代都有这个问题，都能解决，最后都是皆大欢喜天下大同的局面。那也有亡国的，亡国什么原因呢？不用这个方法，用了这个方法就好了，就像这观音阁阵是一样的。所以在这儿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书啊，中国古代教化史，千秋教化，中国社会教化的传统与变革，清朝前期社会教化研究，这些都属于研究资料。其实比它更好的是什么呢？24史、册府元规，那些全都是珍贵的史料。
过去我们常在党校做报告办论坛呢，那些教授专家学者就问他怎么办呢，哎，把这些都看看，看了之后你就明白了啊。什么结果呢？历朝历代哪有不进行教育的？什么教育？五伦的教育，五常的教育，四维八德的教育啊！师父常常在讲经里说的，就这四样：五伦、五常、四维八德，没别的。传了几千年、一万年，你去看历史书，真的是这样。用这个方法都好了。所以你看，我们中华民族从上古时代啊，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开始，一直往后，文武周公啊，到周朝了。周朝享国八百年呢，历朝历代的君王都羡慕啊。你看周礼，也就是周朝的宪法，它有一章地官司徒，这是专门讲教育的啊。教育部长的职责是什么呢？率其属下以长邦教，专门管这国家的教育的。那么他的教化内容不止十二教啊，非常多呀，都在周礼里面。大家只要一看就能知道周朝为什么享国八百年，因为在历史上他是最重视教育的。所以儒家十三部经典，周礼、义礼、礼记这三礼，通通都收到了群书治要里面的。唐太宗要学呀。到了周朝末年，教育疏忽了，衰败了，然后天下大乱，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乱了五百年，谁都不再相信圣贤教育了，相信什么呢？相信武力。秦始皇把这个做到登峰造极，他统一天下，扫六合，建立了大秦王朝，他是以法治天下，怎么样呢？十五年就亡国了。秦之后就是西汉，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清末，哪朝哪代再也不敢走秦朝秦始皇那条道路了，通通怎么样呢？通通都是以德治国。你看从汉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百家争鸣你们都别说了啊，就听这一家的。为什么呢？真理只有一个，他讲的就是真理，就听他的。所以你现在讲民主，听这个的听那个的，哎，把你自己都听糊涂了。真理只有一个嘛，经住时间空间考验的儒释道，再没别的，他们讲的是一个，哎，只不过是三种方式，三个层次而已。然后是唐，你看唐太宗那就不用说了，群书治要啊，哎，65部经典全部归纳起来用它来治国，大唐的贞观盛世、开元盛世就靠这个，继承了汉朝的传统。再接下来是宋，宋朝在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就是理学，理学诞生了，哎，二程，哎，朱夫子都是在宋朝，所以说理学大兴，这是儒家最大的一个贡献。所以考官员也好，一般读书人也好，他们所有的经典通通都在儒释道理学。接下来是元朝，它的时间不长，这是蒙古族统治。我给大家推荐一部书，元朝的，叫《力学指南》。这部书在元朝告诉给人们怎么做官，怎么做公务员，力学指南。你看开篇就讲行止，也就是说做官做吏的他们怎么说话呀，怎么存心呢，怎么做事啊，因为这是老百姓的榜样啊，风化所宗啊。你看上来就是孝事父母，有余兄弟，哎，勤谨廉洁，谦让循良，笃实慎末，不犯脏滥，完全是儒家的孝养父母，哎，友爱兄弟，弟子规，这是元朝。到了明朝，朱元璋开国皇帝，你读明史看太祖的传记，哎，你就知道他给天下所有的官员百姓一切人等下达了六言圣谕，就说了六句话，
因为是皇帝讲的，被称为圣谕。哪六句话呢？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你看明朝开国的皇帝朱元璋啊，那在历史上杀人最多呀，他最喜欢用这些东西呀，克刑峻法呀，他也知道用教育，用教化，没有这个，他跟秦始皇一样的下场。所以他懂啊，明朝将近300年享国啊，很长时间的，靠什么？这六句话，这六句话我们一看，不但跟儒家的，简直跟佛经上说的都一样。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训不杀，修十善业，敬业三福，头一福吗？换句话说，就是让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把五伦做好了。这是明朝。到了大清朝，又是少数民族统治中原，满族人。师父常常想，他们是明白人呐，十几万的军队怎么能管得了这么大的国家？他靠什么呢？儒释道。你看康熙皇帝在明太祖的基础上，他不是有六句话吗？康熙皇帝又加了十句，圣谕十六言。头一句，敦孝弟以重人伦。第二句，独宗族以昭雍穆。第三句，和乡党以息征粟。然后是重农桑以足衣食，上节俭以息财用，农学校以端世袭，处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警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尽非为，惜诬告以全良善，戒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苛，廉保甲以迷盗贼，节惠愤以重生命。你看上来头一句话，孝道啊，孝悌以重人伦，人伦就是把五伦都包括进去，把五常四维八德全都在这十六句话里。康熙皇帝就用这十六句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的盛世，康雍乾盛世。那非常可惜的是，到了后来，这些子孙都疏忽了啊祖上的这些教育，沉湎于财色名食睡，吃喝玩乐，最后慈禧来了，这是来要命来的。所以说亡国就是这么开始。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把这几千年的历史回顾了一下，大家看看，上到君，下到臣，一直到下边的民众，哪个敢不重教化，不尊崇教化？教化者朝廷之先物啊，谁敢不把它放在最前面？所以师父苦口婆心的讲啊，中华民族要想复兴，周礼学记里的话，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有人教有人学，把这个放在第一位，万事大吉。那么我们再看今天的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他敢讲我不用这套方法，我还能够得到天下大治，家庭和乐，人民太平，有没有榜样？没有啊。西方的那套民主自由人权竞争斗争，跟圣贤的教育完全相反，谁学谁倒霉，谁学谁上当，谁学谁受罪，这是在我们今天眼前的现实。所以认祖归宗，我们中华炎黄子孙呢，义不容辞啊，而且那是我们的福报啊，谁这么做了，谁可就有福了啊！师父常常讲这个话，这是一条光明大道。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我听说您骂过好几任书记，
自以为自己有道理就可以呢，大声了说话大声，那个修养呢还是不够。现在通过学习传统文化以后有所感悟，感悟到以前做的不够。
我听说您老妈妈多大年岁了？
我妈妈100岁。
100岁了，哎呦。
在没有学传统文化以前呢，我总以为呢我有钱给她，在我姐姐那里住都可以了，但是呢作为儿子来说呢，没有带到身边还是不孝顺，所以说呢要用一个侧子的金钱来对待那个老母亲，跟兄弟呢又商量好。
您是想把老妈妈先接回来啊？
接回来，肯定接回来的，我过年就接回来的。
做领导干部的，首先他是孝子了的话，对他的工作会有什么影响呢？
当你孝敬父母，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嘛。有道德的人呢，影响呢，他就影响其他干部咯。如果领导干部有道德了，是不是？啊，就向他学习咯。其实他的文化就是要团结自己的家人咯，爱护自己的小孩咯。
发脾气少了是吧？
发脾气尽量小一点，啊，控制好自己，用道德的规范来要求自己。不要老是用法律，我没有违法就可以了，这样想呢也不是很道德。应该呢不但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去要求自己，还要从道德的规范里面来去要求自己。
啊，我班有个学生，就是他跟他的继母关系很不好，就说以前到他家里去也有跟他说教讲道理，但是总是讲不到位，他感觉不到。自从学习这传统文化之后啊，有时候我也拿一些书给他看一看，有时候拿一些碟给他看，告诉慢慢的是他家长或他母亲跟我说小孩肯叫他了。以前呢他绝对不会的，以前总觉得孝是摆在第一位，但是孝的方式不同。我不是关一个人，我是外地人，以前回家比较少，总觉得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算是大孝，孝顺父母就是给点钱。现在学习过之后啊，不单单是给钱，我觉得给钱物质上的帮助是理所当然的，更多的是会去关心他们。我总觉得父母讲话，他愿意跟我讲，我能坐下来好好跟他聊聊天，父母很开心的。
传统文化圣贤教育断了这么多年，今天这一接触起来，无论是官还是民，大家都感觉到非常陌生，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在所难免。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除了这条路没有路好走了，所以不学也得学，那必须得学。尤其是很多人问这管用吗，能行吗，你到波罗县，你到观音阁真，你去看，你的信心都起来，真管用啊。所以它是真理圣贤教育，好就好在这儿，超越时空啊。我们听说有些官员现在学这个头疼，你让他连续学7天呢，哎呦，那跟杀了他似的，那个真难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啊，我们体内这个正气不足啊，太久了。就像一个人总是斜着坐着，斜腰拉胯的，你突然让他正着，他特别难受，这我们能理解。但是你不正着坐，这个人还就死了。没有第二条路好走，舍此无他，再无生路。说实在话，这些官员这要在古代，你不要说太古老，清朝就地就得给他免了。为什么呢？你看看皇上每天是怎么学习的，你再看你 啊，你正好意思的还难受，皇上怎么选？哎，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康熙起居注，雍正乾隆的起居注，这是盛世三代帝王，他们每一天都干什么，有记录啊。我还给大家特别找到了《四库全书》当中的《御制日讲四书解义序》，这什么意思啊？这些皇帝们，你看，虽然是少数民族满族，天天要学儒家的、道家、佛家的经典啊，专门请这些高人来给自己讲解。这些讲义都收集在《四库全书》《四库会要》里，我们打开一看，真受教育。康熙皇帝亲自给这个讲义写序，我给大家读读。他头一句话，他说：“朕啊，这皇上称呼自己，朕为天生圣贤，做君做师。”什么意思？圣人和贤人出现在我们中国，这就好像是上天特别垂爱我华族一样啊，天生圣贤给我们的，做我们的君，做我们的师。换句话说，哎，做领导人的那得是圣人的，他能够做之君，做之师，这得是圣贤。下边这句话太重要了，万世道统之传，这个道统二字太重要了啊，千年万世从皇上到百姓就靠这个道字来维系太平，所以这个道统二字太重要了。统这个字，我们看说文解字故训汇纂，它什么意思呢？它有总领、总纲、统领的意思，哎，它还有系统的意思，它是个体系，它不乱。你看系统是什么呢？世世代代继承不断绝者，这叫做统。换句话说，没人敢断绝，它是命脉啊，你怎么敢断绝呢？所以系统是这个意思，自成体系，自成一统。所以你看群书治要公羊传啊，这是专门注解春秋的，它里边就讲大一统，那个统是什么意思？就是原始，换句话说它是一切的原始点，这个统是这个意思啊。还有什么呢？根本依据的意思。你看群书治要周易里边就有这个话，大在乾元，万物自始，乃统天。那个统是什么意思啊？是一切的依据根本，就是这个统，乃统天，就是天道。所以康熙皇帝明白啊，天佑下民，做之君，做之师啊。换句话说，君亲师是做君做臣做文武百官的本分，天命天职，你不这么做就是失职，就是不安守本分。所以他开篇就讲我们要做君做师，向圣贤去学，这是万世的道统之传呐、啊，谁敢不传呢、啊？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什么意思啊？我们国家该怎么治理，就靠这个道统。所以史家公认我们中华民族是最难同化的民族，从来没有被同化过，就算是异族侵略占领了我们中华，最后他也会被我们的文化给同化了。你看元朝还有清朝都是啊，少数民族最后都得学传统文化。你要问为什么，道统的力量，这就是答案。少数民族统治中原，他都能明白这个道理，道统是维系统治的根本，没有这个你根本就统治不了这个民族。所以康熙他是不敢不学啊，他用别的不行嘛。真正明白人啊，大家有机会看看清朝疆域图，你看那个时候的中国比现在可大多了。你看他是满族人，入关之后只有15万军队，统治这么大的国家，而且跟他还不同族，你说怎么统治？那么没有继承这个道统，哎，没有用古法，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什么？人心不可能服他。换句话说，这么大的江山给你做你都做不了，镇不住嘛。所以道统 不懂不行啊。什么是道统呢？一句话，儒释道，中华传统文化，那是命脉，民族精神，这就是道统。用它来做治统，天下大治，历朝历代没有敢例外的。你搞个发明创造弄个新的，你试试。所以认祖归宗对于我们来说是应该应分的。所以我们不学这个学什么？学外国的吗？把外国人当成祖宗吗？所以师父就开玩笑说呀，那是干爸爸，我们要去认自己的亲爸爸，我们要把自己的亲爸爸认回来。所以这一句话我们就看明白了。这康熙皇帝就讲了，我们来治理天下依靠的是万古传下来的道统，那就是我们治统之所在，我们就是依靠它的。哎，治统之所系嘛，换句话说，治统就是道统，道统就是治统。所以我们常常讲，哎，一个政权统治天下的合法性何在啊？你看开篇第一句话，圣贤摆在前面，哎，我怎么做？做之君亲师。然后呢，道统制度明君的。所以康乾盛世不是文人杜撰出来的，哎，不是编造出来的，有道理在啊。而且他怎么做的，你可以去看历史书，他对奏折的批示上面全都有。他怎么治国，他完全按照他所说的这个去做。然后他讲，自尧舜禹汤文武之后，而有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然后是他们的经典啊，易书诗礼春秋，还有四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啊，四书五经，他把这个摆在前面。换句话说，我做皇帝啊，文武百官我们都跟什么学？都跟这个经典学，圣贤教育都在里面呢。你看，先把这个给你摆在面前，你们大家不是听我康熙的弟子规里讲，是服人信不然，手里拿着刀拿着枪你是得听我的，不行。礼服人方无也，你看明君，你看开口就是这个，哎，不是听我的，是听圣贤，咱们都听圣贤的，天下就和了。六合敬头一个，见和同解。这些圣人包括道统经典，如日月之光照于天，阅读之流至于地，依于圣哉。这些东西就像江河日月一样，与天地同存的，万古不灭。你看，然后他讲，这些圣贤教育辟邪说以正人心，性善仁义之旨著名于天下，此圣贤训辞昭厚，皆为万世生民而作也。道统在世，志同亦在世矣。历代圣哲之君创业守成，莫不尊崇表彰，讲明思道。换句话说，我们也不敢不遵守啊，我们不敢创新呢，拿不出个东西，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嘛，你能再创出一个真理来吗？讲不通吗？你看这里边讲明思道太重要了。也就是说，圣哲之君创业守成，他们都怎么样呢？他们都表彰讲道，皇上也得讲课呀。然后他说，祖宗辟基，孜孜求之，留心问学，就是我的祖上啊，他们就是这样求学的啊。到我这一代，命儒臣撰为讲义，把这个四书五经十三经啊，儒家的圣贤经典呢，把它写成讲稿，务实阐发义理，把里边的道理讲清楚了啊，必义正之，你讲给我听，我们来学这个干什么呢？一定要对政治有好处，没用我学它干什么？不管用那不是白搭吗？同诸经史进讲，就是把其他的经史一同来进讲。下边的话很感人呐，经历寒暑，不管多热不管多冷，王敢兼辍。你看他贵为一国之君的，用现在的话，封建帝王啊，他不敢。哎，他为什么不敢？他怕亡国，他
他怕他后代子孙受罪，他怕他成千古罪人。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啊，当了皇帝天天都要学，天天还要讲，多苦啊。那没办法，你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呢？哎，圣贤做君做师啊，你不是圣不是贤，你也得去学圣学贤。为什么？你谁让你是君呢？哎，所以各级官吏对于下边的百姓，你就是君。哎，皇上那是一国之君，都得学呀。自以告君，哎，这部讲义啊已经写好了。思就是我想着呀，与海内臣民共真治治，咱们全国上下文武百官也好，是贩夫走卒也好，咱们是一家人，都是炎黄子孙，咱们一起来学，达到天下大治，这是我的理想，我相信也是天下人民的理想。皇上把心里话说出来了，特命校勘，下命令校对勘印，大量印发，用垂永久啊，世世代代你们都得用它，而且绝对不能改变，原制序言，变制简首。哎，就是我写这么个序呀，简单说两句。每念后风俗必先正人心，正人心必先明学术，这个学术就是什么？圣贤教育的道理，则以此为化民成俗之方用啊。咱们有理论有方法，我带头印，把这些讲义印书印好了，发行全国都得学。弃父一道同风之志啊，君子得风，小人得草。我们愿意风向是正确的，用什么呢？用万古不变的道统啊，弃父一道同风之志，庶几寄于唐虞三代文明之盛也，差不多就可以能达到尧舜禹汤那个盛世了吧。皇上有理想，有抱负，有志气。别看我是少数民族，尧舜禹汤也是我们的榜样。这篇序言写在四书讲义的前面，哎，皇上说的，你敢不遵守吗？论语里面讲，子帅以正，孰敢不正？现在我们看了，哎，子帅以学，孰敢不学？啊，你敢不学好？你看看，康乾盛世从哪里来？这篇序文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师父老人家常讲，哎，这些帝王啊，真正是明白人，是儒释道的通家，在中国学术史上他们所讲的，哎，所写的，所做的，自成一家，都有自己的学术地位啊，了不得呀。所以雍正皇帝他也带学生啊，他也讲课呀，康熙帝，哎，乾隆帝都是这样，他有学问做基础，哎，德行是小的时候学的啊，三公教啊，哎，太傅、太保、太师，一个是保护身体的，一个是教给他经典的，让他明理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太师是教给他历史经验教训，怎么治国的，三公教的，从小受最好的教育，长大成帝王，然后一代一代往下传。师父讲，全世界唯我中华所独有，哪个国家领导人跟这能比？你要是不相信，我们给大家推荐这部书看看，叫中国儒学史，你看清代卷，这里面专门有记录啊，哎，尤其是康雍乾、康熙、雍正他们的学问，真的在学术史上有自己的地位啊。翰林院那些大学士，可以说是整个有清一代最有学问的那些人，被今天学术界公推为大师大家的，谁考他们你们知道吗？皇上，康熙皇帝经常，哎，张伯行我们都知道，那是三省的总督啊，大官呢，哎，你别看他是个省长，哎，学问再高，理学家，皇上给他叫过来讲一讲，今天讲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把他给我讲讲听听， 讲完了之后，皇上批评他一顿，你讲的这什么呀，根本没讲明白。什么原因呢？康熙皇帝就批评他，别人稍微一夸你，你马上就高兴，你还学理学的呢啊，这脸往哪儿放？所以真正的明君圣王不白给呀、啊、真正有学问，你想骗他，有学问的大学士都骗不了他，皇上考他没事，讲讲你看看。所以师父常讲，皇上一国之君要带头啊，所以下边人谁敢不学？子帅以学，孰敢不学？论语里有这话，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所以说师父常讲啊，这一个国家要想幸福，真的全在领袖啊，大家都看他呀，上行下效，自古以来这就是人世间的规律。皇上有学问，下边人不敢不学呀。所以在今天这个大时代，唯一的方法认祖归宗，古圣先王怎么做我们大家都怎么做，小到县官村长都要学皇上，皇上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对呀，君亲师啊，君为臣纲，那个纲是榜样的意思啊，我们不学皇上学谁啊？所以那个皇帝的使命啊，一国之君的使命啊，我们由此就可以知道啊，一言兴邦，一言丧邦，指的就是国家的这些领导人，他说对了，做对了，人民有福了，那反过来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要好学。你看康熙皇帝从登基一直到最后61年，经典从来没有荒废过，天天学，天天读。所以经庭制度，给皇上试讲的制度，这些大学士都要给皇上天天来讲课呀。皇上不但听课，还要考他们呢，不但是学生还是考官呢，大家在一起研究学问，61年没有中断过，康乾盛世就从这儿建立的。不学无术绝对不行啊。所以说圣贤的教育谁学？皇上带头学。所以大清王朝享国将近300年呢、啊，150000军队入关，少数民族，最后竟然统治长达将近300年。什么道理呢？从皇上到官员到百姓，人人都学，必须得学。所以这个奇迹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啊！最好的学问，最好的老师教出来。所以他写的这些东西经得住推敲啊。师父讲四库全书，那是大本的群书之要啊。哎，所以说这些讲义师父一再的讲非常重要。哎，做领导人做官员的，我们怎么敢不学呢？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这3年来就是没学传统文化的时候，在村里很多村民都是因为很小很小的事，就好像耕地也好山地也好，都是很小的事，还有家务的那些夫妻那些小孩那些都会是大吵大闹那种啊，搞得都是要找村干部啊，搞得呢一天都有3-4个来找。通过这样学习，还有呢就组织那些村民都到我们那个村委会那里看那个钢碟，现在呢那个大吵大闹的事都少了很多了，基本上没有了。现在来说你说那些因为土地那些啊，他都基本上大家都为谦让来了。原来那些小孩啊很多是打游戏机啊这些啊，通过 组织他们去学习那个传统文化，那看那个传统文化的钢碟，这样呢他们跟子女的沟通啊都好了很多。
之前就脾气很暴躁，对自己的家婆家公有一点的不好。我的家婆他个人就是很老实，他的家婆很老实，就是我的家公有一点那个脾气，男人的脾气就是暴一点哈，我做什么他都不满意。他说我是你的家公，你我不说你谁说你啊。那时我就同他顶撞了几句，但是哎呀我一想坐下来心情平静了一下来，就说他说的有点道理。就现在我才上期就学了传统文化嘛哈，回来有一点感受，我的家公家婆这么老了，差不多80岁了，我以前顶撞你的，哎呀真是太不应该了。我一回来就在我们的家公家婆门前，我说我对不起你，真的我眼泪都流下来了。我说爸爸我对不起你，你以前说的我真的很感受，我现在我领会到了，我也做了父母嘛哈。现在我的三个小孩，两个女儿一个小的男孩，我说我现在都你都这么老了，我还紧张你，真的对不起。
他们是什么反应啊？
他的反应就是很惊讶，哎，我的儿媳妇为什么回来，就说对我说这么多的话。我老公回来说你学了什么，我说我学了传统文化，真的很感受。我说老公我对不起你，你现在真的又对老爸老妈真的又好。
你们现在家里边情况挺好的吧？
挺好，我的老公也很好，我的家公家婆，我回来一说我的家公家婆真的满脸笑容吧。
说到盛世，海内海外专家学者、学术界、史学界有个公认的事实，在人类历史上最富有、最强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就是中国。一直到大清王朝的中叶达到了巅峰，当时是康雍乾盛世，中国人富有的程度在全世界首屈一指，到现在大家公认。那么研究的这些著作呀资料都非常多啊，我们都可以查阅得到。但是我们看到这些资料发现大家都忽略了一点，康乾盛世它真正的根源是什么。师父老人家一语道破，两个字，教育。我们从哪里找到了证据呢？你看这部书啊，可了不得啊，圣谕广训它的集结和研究。这是啊上海书店出版社，我们在这里郑重的向大家来推荐，这书太好了。你说这个书好在哪里呢？康熙皇帝效法明太祖朱元璋啊，圣谕六言，就六句话治国啊，他说了16句话。你看他还是把孝摆在头一位，敦孝悌以重人伦，把老百姓生活当中最关键的16条全说在里边了。换句话说，家家户户把这16条都做到了，家家幸福和睦，天下太平，就16句话，多简单。所以康熙皇帝被史家公认雄才大略，不是一般人。你说治理天下复杂吧，为君难呢、16句话简简单单，通俗好懂，谁都能落实，拿它就可以平天下。为什么呢？这里边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全部的原理、原则、方法啊。那你说这部书好在哪里呢？他把康熙皇帝这16句话详详细细的都给解说出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
这就是康乾盛世用来教化老百姓全部的讲义，这些史料全都在这里，圣谕广训，你说好不好？所以过去和现在不一样啊，就好像是中央发布了一个政令，下边的各级官员怎么样呢？你必须要照办，你不但要照办，你还得把它讲出来。哎，你做官的亲自上台去讲啊。所以历史学家就讲，圣谕广训就是清朝的圣经，是普天之下从官到民的一切行为标准，教化全国人民的法典。你看地方官员从事教化，这是他的本分本职啊。用现在的话说，从省长、市长、县长啊，一直到村里面的官啊，都要亲奉上谕，遵旨行令。你看这史料记载，连那个边疆的土司都得照办，照例于朔望。这个例就是国家的法令，朔望呢就是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全国上下一起来学习上谕十六条，老百姓来听，谁来讲呢？全部是这些官员。你看到雍正二年御制的圣谕广训已经洋洋万言了，颁发给全国各地小谕军民生同人等，无论是士农工商还是军民老幼，通通的都要学，通行讲诵，就这样一直持续数十年。所以整个清朝的这个社会风气为之大变，人心风俗日渐于善，太平之治胜于往朝啊。那有人就问了，那老百姓要不听怎么办？那不感兴趣啊，啊，大家都有各自的生计本分啊，都很忙啊，不听不行。你看国家用法令的方式，你只要是这儿的老百姓，你必须接受这种教化，你不接受不行，这你说了不算的。哎，所以人是教的好的，必须要靠政令来维系。你看皇亲奏议上就有记载，你看圣谕十六条，那就是国家的价值观，用现在的话就是意识形态，哎，钦定的你不听不行啊，哎，那是人道，你说我不遵守人道，哎，你没那个自由。无论男女老幼，家家户户，你必须要学，必须要遵守。是非善恶的标准一旦立起来之后，那么好了，你看小到一个小小的村庄，哎，拿这个标准呢来对照，凡是善的，哎，它符合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政府奖励啊。那违背的怎么办呢？哎，违背的要处罚。若屡不为善而慢无圈改者，必加之杖笞，以严惩创。那换句话说，这有什么好处啊？告诉给天下人，这个价值观直接跟你的吉凶祸福、善恶是非，所谓你所有的一切言谈举止都有关系，跟你的生活息息相关。你不听能行吗？不听挨打。人都教好了，现在民主自由的人以这种观念怎么看也看不明白，哎，他就要批判，为什么呢？他跟民主自由不相符吗？哎，民主自由一片大乱。所以做之君亲师，他是有自己的本分的，他不听，不听就得管教，你不听，你把其他人都影响坏了，这怎么能行呢？不可以啊。所以我们看有的西方记者提出来，哎，中央的政令都出不了中央，你说这个问题在过去根本就不是问题，换句话说根本就不可能出现。那反过来，你用西方的价值观来治理你这个城市，治理这个社会，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束手无策。所以台湾那些大学生说把你政府占领了就占领，所以马英九就流眼泪啊，哎，这难道就是我们要的民主吗？啊，你看他痛苦的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无论是官员还是百姓，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哎，这两种治理社会的方法，两种价值观，东方的和西方的，你到底用哪一种？你自己选嘛。所以圣谕广训，这是清朝的治国宝典，同时还是所有学校的必修课程。你去看清朝各个地方的地方志，
几乎所有的私塾书院都有圣谕广训。你看，从康熙、雍正、乾隆一直到嘉庆，还有记载要求到一乡一里啊，这些私塾里分别严师，使儿童初受教育就学习圣谕广训。我们看史料，一直到清宣宗实录，那就道光的时候，哎，这种政策还在实行，将圣谕广训刊印颁行各学生童，令人人诵习，遍班相熟，潜移默化。哎，这是学校教育，科举考试也是必考的内容。你看乾隆朝，岁试要默写圣谕广训，科试的时候，哎，还要默写，岁为永制，这是一个永远不变的制度。州县为亲民之官，州官县官呢，那是挨老百姓最近的了，有化导之责，就是有教化和引导的职责，那是他的本分的。所以我们从这些古话上都可以看到，当时这些官员在社会大众老百姓面前怎么讲课的样子啊。哎，人人必须是老师，说君亲师，皇上命令你必须这么干，你不讲课不行啊。所以各个地方都有讲约所。那么你说圣谕十六条只是十六句话，哎，你要详详细细的给大众讲出来。所以这部书好在哪里呢？叫圣谕集解，他把它都解释出来了。哎，我们可以看分很多类，有直解、合律、象解啊、公式、解义、周直解、讲约诗、演义、俗解、广训、易遥、易解、辩讲。你看为了讲解圣谕十六条有这么多种方式。所以这部书好在哪里呢？哎，你看把这十多种方式啊，当时的史料讲义通通的给它记载下来了。哎，我们打开之后，你就好像是哎，当时康乾盛世的时候这些讲习官呢在给我们讲一样啊。我给大家读一段，你看圣谕头一条，敦孝悌以重人伦。你看这个直解，就是官员对着老百姓是怎么说话呢？原文：你们众百姓，可晓得为何上谕第一条把人伦说起啊？只为人生天地间，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是个五伦，人人有的，所以叫人伦。你看这些官员都这么说话，哎，就跟聊家常一样，就说这些东西。你道如何叫做孝？他就讲孝啊，人人有个父母，父母是生我的人，自从十月怀胎，三年如哺，不知父母费下几许心血，受下许多辛苦，自从我有此身，父母的心便无一刻不放在我身上，见到我笑，父母就欢喜啊，见到我哭，父母都忧伤啊，胃冷先怕我寒，为饿先怕我饥，哪一刻不照管，哪一刻不疼惜啊？直到成人娶妻分家受产，父母的心还不肯断，这样的恩德世上再有何人还胜似父母啊？这样的恩德可是报答得尽吗？古来圣人当今皇帝谆谆教人行孝啊。你看这清朝的话距离到现在两百多年前了吧，你看就跟我们现在说是一样的。所以这些讲义我们直接跟大众说还管用，你说我们能不感恩我们的先祖吗？这些东西哪朝哪代都管用，清朝做的是最好的。我们再读一种方式叫演义，你看他怎么说话啊。这第一条圣谕是皇上叫尔等百姓首先重伦的话说，哎，人生五官百骸，通体骨肉皆从父母身上分析下来，哎，且可思为己有，及其一生，濡养保护，痛饥喝养，无一不劳父母关心，年齿稍长，严师教训，娶妻生子，百凡用度，无一不烦父母费力，是何等深恩。 所以昔人比之昊天，岂可不尽孝道，有负往极。所以皇上教尔等百姓必须敦孝。
看看你说这些话我们难道听不懂吗？
好亲切啊，你没想到啊，300年前人说话，你看我们听起来没有任何障碍啊。由此我们就知道当时各地官员的用心，哎，每个地方风俗不一样啊，哎，有这口音，哎，有那样说话的，哎，有的是贩夫走卒卖菜的，有的是读书人，所以你用的内容语言都不一样，哎，总之一句话他听不懂，你要负责任。所以你说当官在过去尽心尽责呀，哎，所以君人臣忠啊，做皇帝的仁慈，下边的文武百官他就忠心耿耿啊。我们还看到许许多多的地方，不但是官员讲，还有很多义工啊，志愿者不要任何报酬的，那个时候都有啊，哎，义务来讲解圣谕广训，他们的方法五花八门，哎，有说唱的，哎，有说快板的，哎，有说评书的，哎，用这些方法老百姓喜闻乐见，演戏呀，唱戏呀，哎，把圣谕广训表演出来，这大家都欢喜啊，内容好，形式是五花八门，只要你喜欢，哎，思无邪，不会引起你邪思邪念的，政府都鼓励。所以在这里啊，我们除了这个版本，我们还给大家推荐的，你看宣讲时宜，这是华夏出版社的，还有一部圣谕相解，这什么意思呢？你看官员讲课也好，这些外边这些讲习也好，它有限的，你回家想学怎么办？你可以看书，哎哎，更好在哪里呢？它做成这种话书，哎，就像那个小人书一样，老百姓喜闻乐见。你看过去那些女子不方便上街，她在家里看这个一样受教育啊，那真叫想尽了办法。康熙皇帝就用这16句话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的盛世，康雍乾盛世。熟读史书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老话，自古胡人500年国运的，什么意思？外族侵略，羌胡夷狄，匈奴啊，蒙古族啊，哎，他们侵略中原，占领天下，500年国运，超不过100年。这些人没那么大福报，这是在讲在论的，书上都有啊，哎，自古以来的规律就是这样。你看到了清朝，这句话不灵了，满族人入关占领中国，得了天下，他们来统治中国将近300年，自古胡人500年国运，哎，人家将近300年呢，那你说为什么呀？我们今天学了这堂课16条圣谕啊，圣训呢，我们就明白康熙、雍正、乾隆，包括顺治啊，都说这个话，说什么呢？我们虽然是少数民族，但是呢都承袭着中华民族的道统啊，哎，万古一系的道统我们也承传呢。换句话说，我们虽然是这个装束，你看一根大辫子好像是羌胡夷狄满族人，但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内心跟你们汉人，跟炎黄子孙是一样的，那何以见得呢？康熙皇上说的，你看他讲万世道统之传，就是千年万世，不管哪朝哪代，唐宋元明清啊，哎，不管怎么说，道统之传承啊，即万世治统之所系也。什么意思啊？千年万世这些做皇上的啊，得了天下的，历朝历代他的那个治统啊，就是治理的，治理天下的，哎，那个系统啊，都是从万世这个道统传过来的，从这儿传过来的。你就知道他虽然马上得了天下，但是他要想 统治这个国家啊，治理这个天下，没有道统不行，他不成凡不行。所以康熙皇帝说的话我们要参考啊。为什么呢？他创造了盛世啊，他有这个资格呀。如果他是亡国之君，我们可不能听他的，是吧？真正的明君明主啊，史家所公认。他到晚年很老了，他从自己亲身的体会，他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理道之言，就是儒家的哎，理学呀、道学呀、哎，这些话有所加意，一定啊要特别特别的用心用意啊，有所加意。临历日久，玩味愈深，体质身心验之正是啊。小到我自己的体会啊，自天自以至于庶人都得学啊，我做君王的我的体会是吧。大到什么呢？验之正是，正就是政治，治理天下啊。啊，他作为政治家，他说这我做皇上这60多年来没有不应验的啊，而确然如其不可易。什么意思？确实是这么回事，不可易什么？千万不能改。这个话给谁说的？给自己的儿孙啊，给雍正啊，给孙子是乾隆啊，给他们说的。他是爷爷爸爸，而且跟陈宫这些大臣讲，你们可千万不能改喽，我这么大年岁了，治理天下61年，这是我的亲身体会。哎，儿子雍正听了，孙子乾隆听了，康雍乾盛世出现了。哎，这些话记录在御制文集第4集当中。哎，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皇上亲自讲的，亲身体会。他作为少数民族，为什么能把一句古话给改了？自古胡人无百年国运，他们是胡人呢，哎，这就给改了，人家是300年啊。最后儿孙不学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越到后来越差，完全是什么呢？尤其到了慈禧，他还把这个经典呢，把这个经停制度给废除了，皇上不停课了。你看看，信鬼神迷信呢，亡国了。这个制度没有错，问题是一代一代的教育不能丧失了，丧失了。哼，咸丰皇帝好色呀，我看史料上讲，那些外国人啊，那些使节呀 啊来见咸丰皇帝，说他目光呆滞。周围大臣一听知道，那些人都是内行啊，嘴上不敢说，心里明白皇帝好色，纵欲啊，把肾经赏了，表现出来，你看他很年轻啊，好像30岁左右吧，咸丰皇帝目光呆滞，为什么呢？纵欲造成。你说你遇上个慈禧，那真的是来要命的，皇上就耗着，不耗经书，好美色，他哪里知道那是来灭他大清江山啊，让他断子绝孙的。你这就知道啊，盛世是从哪里来的？一定是从受圣贤教育来的。康熙皇帝的话我们不能忘啊，所以唐太宗那个话真有道理，以史为鉴，像镜子一样照照，可以知兴替啊，这个成败生死存亡怎么回事啊，一清二楚。我们能说这个没道理吗？现在都跑到西方去了啊，跟人家外国人学去了，那你眼看着他衰败，你还不警醒吗？你看美国现在这日子多困难过的，举债过日子，借了多少多少万亿，还借了我们的钱，难道你还要跟他学吗？他是靠这个过日子，他靠着坚船利炮，靠着哎，不讲理呀、啊，当国际警察呀、啊，谁佩服他？大家只不过是哎，敬而远之。你能学这个吗？为什么不学我们老祖宗这个？说我们被他打败了，我们被土匪打败了，难道要学土匪吗？天下有这道理吗？ 说他们把我们差点没灭掉，那我们就跟他学，他是土匪哎，八国联军有好的吗？不都是海盗起家吗？大家要明白，劫难过后，我们一定要知道回归到正道上来。中华民族要想复兴，我们绝对不能学土匪，学捐产绿炮，学什么呢？仁义道德五千年没有断灭。哎，学这些海盗起家的，将来怎么样呢？很快我们就会看到他福报享光了，那真叫国破家亡。哎，我们一定能够看到这些历史，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到圣域广训，要感到无比的亲切。要有人就讲了，中山先生费那么大劲要驱逐鞑虏，把这些满族人啊，把这些这个羌胡敌夷胡人赶走，那我们现在还向他学习，说这个话是糊涂话。我们向清朝向这些啊明军来学习，学什么？你看他跟谁学的吗？他都是要去拜孔子啊，他所讲的全是四书五经十三经儒释道啊，我们学的是这个呀。哎，少数民族学，他也能够把自己的国运都改了，更何况我们是正儿八经的炎黄子孙的。哎，认祖归宗不丢人呐，哎，不认才丢人呐，少数民族都认呐。我们大家都知道，靠这个来治国是经历过千年万世的试验呐。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一万年的历史证明了。所以圣域广训，大家不要误会，说我们现在还跟这个胡人学、少数民族学，不是，是跟圣贤学，因为他那个里边记载的，你看看这十六条，不都是圣贤教导吗？啊，怎么能说跟少数民族学？不对呀，这个心胸太狭隘了。人家少数民族学了，人家成了真正的炎黄子孙；我们天天跟西方人学了，我们成了真正的胡人。江湖一地，难道不是吗？大家要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再看今天年轻人，哎，离了麦当劳、肯德基，离了摇滚乐，离了这些西方这些玩意儿就活不了。你说他是华人还是胡人？你说？所以他们有一个比方，香蕉人，外边是黄皮肤，里边是白心儿，香蕉里边是白的，他心呢是西方的。这是民族存亡最可怕的征兆。为什么人他都想往西方去了？没有我们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所以圣域广训这十六条，地地道道的儒家的价值观。你看雍正皇上，他把父亲这十六条啊，哎，这是康熙这个说的呀，哎，把他父亲的这十六条又扩展又注解，在全国发起全国性的学习，皇上带头啊，人人都得学好，不学好可不行，这就是好坏的标准。他在前边就有序言说道，圣域广训这本书啊，解四书五经之经义啊，你看看啊，识货呀，他知道要想把中国治好必须要走这条路。为什么呢？千年万世都这么过来。那你要是不学呢，那个老话就应验了，自古胡人五百年国运，那你也得是几十年被赶走。元朝蒙古人不都这样的吗？是吧？秦始皇不相信这个，哎，他纯任法家李斯帮忙，然后怎么样，十五年亡国，纯粹用法治来过治理国家。大家听了不害怕吗？不警醒吗？连这些满族人都知道啊，结果他们的是什么情况啊？三百年，跟明朝差不多，哎，盛唐都差不多这个年号，能达到这个情况，相当了得，而且被史家所公认是康雍乾盛世。师父老人家常讲，这个盛世超过了唐朝，超过贞观。达到这个程度，当时，现在我们看史料，当时康雍乾的国力在全世界第一， 哎，所以他说这些都是四书五经的经义呀、啊、哎，昔本先师孔子之道，我们听了，哎，他都管孔子叫本师，昔都是全部的意思。你看他到这儿来也是认孔子为老师啊，他不敢说别的。换句话说，不是我雍正说的，也不是我爸爸康熙说的，是孔圣人说的。人心他服啊，谁不服圣人？哎，千年万世都服啊。你说你说的没人信服，你发明创造那不行。所以说天下人民，无论是做高官的还是普通的买菜的，没有不敬仰圣贤的。圣贤教育能服人呐、啊，他好在哪里？人们听了没话说，你要不要？所以以这个来指导治国，天下大治啊。所以师父今天啊，把群书之要帮我们找到了，送到联合国给各国官员，送到各个国家，请他们来看。为什么？希望天下太平。这个绝不是属于仅仅属于中国人，属于全人类的。为什么？超越时间和空间，那空间超越了就是没有国界的意思。大家看了没有不欢喜的？谁用它来治理国家治理天下都会他得到太平，就看你用不用。哎，你看雍正把它写在前面了，皇上作序啊，啊，谁敢不听啊？都是先师孔子之道啊，哎，以为世训世行之本，并无一语出乎圣教之外呀、啊，没有一句话是圣贤教育之外的，都是圣教。你是说这话什么意思？皇上为一国之主啊，那真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谁能敢不听他的啊？要什么有什么，要军队要警察要枪要炮什么都有啊，但是他也不敢不这么说，他必须得说给大家的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句话不是圣贤教育。你看并无一语出乎圣教之外呀、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其中的道理不用说都明白了。换句话说，圣贤教育比你那个枪炮厉害太多了。你能杀了他人，你不能服了他心，这个力量太大了。圣贤教育真的了不起啊！所以今天很多人看到你们在这推行圣贤教育什么意思，看看这个，看看这些资料你就明白了。谁敢呢？你拿着原子弹你敢吗？不敢呢，那不是治国之道啊。治国之道一定是什么呢？礼服人方无言，弟子规里的话，士服人，你说我有权有势啊，我拿着刀枪剑戟那不行，士服人心不然的，社会还会动乱的。哎，所以师父苦口婆心在这讲，希望认祖归宗，咱们中国人学老祖宗的传统文化，做全世界的好榜样，道理就在这儿啊。
您正在收看的是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远程教学节目，中华传统文化入门必修课。
这部《圣谕广训》洋洋万言，这就等于是什么呢？为了全国人民在各种生活细节上制定了行为规范，哎，生活细则，用这个来让天下太平，这就是教育。不这么教不行，现在都讲自由，你管得着吗？你跟你有什么关系？都弄这个，这都是西方人叫刁民。为什么刁民满大街？我过去遇到那个警察冲我，哎呀，苦笑啊，痛苦啊，真管不了。为什么还有人敢骂警察？你不犯法呀，我就骂你，你管得着吗？给推出去。 你怎么管？你弄多少警察你管得了？价值观不换不行啊。哎，还有一部书叫亲班，就是皇帝亲自颁布的啊，亲班州县事宜，州那就是一个市人啊，省啊，县呢就是一个小县城，这些官员呢他们都有哪些事情要做，哎，你是干什么的，他把那个你的本分本职工作都给你写好了，其中有一条就是什么呢，必须要宣讲圣谕律条，圣谕就是道德教育啊，圣贤教育，律是法律，你不学法律还不行，哎，所以这个话叫什么呢，上德化刑啊，崇尚德教，把刑法呀，犯法的人呢都给他化解掉，上德化刑，化民为福，一共两句话，用了两个化字，化就什么呢，就像一块冰给你融化了，本来是恶的，是个恶人，哎，他给他化了，用什么呢，用教育，多好的方法摆在我们面前呢，所以师父常讲广东省潮安县的谢总企业家，他办的那个七天学习班，连官员在犯罪的通通什么人像个大熔炉一样扔里边全都好了，出来全都是好人，广东省波罗县县委书记推动啊，那个县的变化太大了，新华社采访，人民日报，南方日报都去那儿采访，为什么呢，用的都是万古不变的这个方法，所谓志同来自于道德，这我们就看明白了，没有人再想出来其他的方法，你用其他方法只能越来越乱，哎，所以说亲班州县事宜，把这些官员你的本分职责把它定成制度啊，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头一次，宣讲圣谕十六条，把它制度化系统化，这是头一回，所以它能够创造盛世啊，哎，今天我们体会到明太祖朱元璋杀人杀了那么多包皮食草，听说过吧，贪官把他皮扒了，里边冲上草挂在衙门边上，新上任的那县官看着都哆嗦，这上任上一任的人皮还在这挂着呢，你贪你敢不敢，最后管不管用，明太祖朱元璋就讲不管用啊，朝杀而暮犯，早上我杀一批，晚上又有人犯了，跟长韭菜似的，什么原因呢，不如康雍乾这清朝这三位皇帝做得好，把这些官员宣讲圣谕十六条，你光杀不行，你得教育他呀，所以一定要上德化刑，杀是杀不完，杀是刑法，你上德教育，德教没有啊，这能杀得光杀不光，所以明太祖朱元璋这一点做的不如清朝这三个皇帝做得好，所以明朝没有盛世，康雍乾有啊，这我们就看明白了，全在教育，而且让他用法律用制度给他保障，官员你不这么干就撤了你啊，就罚你的钱罚俸，还有你看这三个皇上非常厉害，凡是国家公务员，哎，你那古代也得有这个衙门里也得有干事的人呢，哎，当差的这些跟现在的公务员一样，你不是想考试吗，想有这好的待遇吗，可以，考生要默写圣谕广训，不可有错，写错了啊，填改的都不可以，否则怎么样，不能录取，从第一关就你进公务员这个队伍开始，哎，雍正就下令，康熙就下令不可以，你看在四库全书总录里边就有这个话，布在学官，就是分布在这些学生啊官员当中，把这个圣谕广训的推广要给它散布到这些地方，是吧，擢予令甲，令甲就是什么呢，过去我们讲的保甲呀，现在居委会主任呢，是吧，等于是比村官还要更基层了，街道里边都得学，是吧，找予令甲，然后怎么样，凡童子应试，小学生考试，初入学者，上大学的，哎，他要入学了啊，并令默写无疑啊，
乃为合格。哎，你要是像刚才出那种错，涂涂改改了，忘了写错了，不录取，考试不及格。哎，并令默写无疑呀，乃为合格。地方的官员要想升迁，学生要想入学，不学这个没门，谁敢不学？换句话说，你不学好不行，这叫真正的圣王啊！不是说西方这些国家，哎，你学坏也行，吸毒也行，这个光屁股上街也行，那是你的自由，没那个，那不叫人权，那叫害人，那是西方价值观，我们中国人上当了，人什么权呢？啊，你让他为非作歹，那还叫权利了？胡说八道啊，危害社会，妖言惑众，那还叫权利？你能给他这权利吗？现在我们看这些出书的报刊杂志亭，你去看睁不开眼，光屁股露大腿，那都什么？那能给人看吗？出一本书坏蛋是怎么炼成的，那都给孩子们看，那他叫出版自由，言论自由。西方人还讲这是宪法保护的，那宪法还能保护这个了？所以自由人权这都是空洞的词汇，没有任何意义啊！拿着这些东西去做这些恶事，把这个社会把这些民众都给害了，有什么意义？学这干什么？上了西方人当了。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羡慕啊，盛世太平，人民安乐，哎，政工康泰，怎么得到？都在经史，我们去查，都在里面。不看不行啊，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啊。不是说现在国家就没有灭亡的，苏联灭亡了，什么原因呢？那么多专家学者都在写。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出现动乱了，包括现在这些各种各样的名目的这些西方鼓捣的这些革命了，真正的原因都在丧失圣贤教育，把价值观混乱了，这是根本的原因，天下就乱了。所以你用多少警察多少监狱不解决问题，为什么？人心没平，人心不服。所以唯一的方法认祖归宗，而且怎么样呢？不要弄鸡尾酒。什么叫鸡尾酒啊？这个倒一点，那个倒一点，那不可以，一定要纯正。为什么？人世间的真理只有一个，不是俩。你别咱们这边弄点西方的，这边弄点东方的，这又弄点过去的，那不可以，那都叫捣乱，自己给自己捣乱，要纯正才可以。前提条件是信心，我们看到这些史料还能没有信心吗？看到眼前的这些实验还能没有信心吗？还敢不信吗？你看清朝有一位很知名的官员蓝鼎元，他的著作《潮州风俗考》也在广东潮州啊。当时的记载是什么呢？你看这个记载啊，他做了一个前后对比。没有社会教化之前什么情况呢？强者凌弱，偷税抗赋，打架斗殴，婚嫁论财，就是结婚呢都讲彩礼啊，酣歌戏游，庭宴不断，游妓荡妇，十人九赌，昼夜酣饮。这个情况跟现在很多地方像啊啊。那么经过教化之后怎么样呢？你看社会风气为之一变啊，孝悌仁让，斗闹渐消，崇尚简朴，父戒子，兄免弟，告诫什么呢？勿堕法网，各保其家。你看家家都和睦太平了，世子拜先儒，讲正学，妖书邪教消灭。你看历朝历代都有邪教，邪教怎么消灭的？讲正法，正的树立起来了，邪的自然就没人去学了，他明白了吗？因为正的是符合人性的，哎，符合人心的，人人所必须的。他为什么去学那邪的呢？正的没有树立起来。儒释道一旦树立起来之后，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学呢？他去学的没有道理吗？
哎，学的他自然就烟消云散了，烟花女子贤主出京都给赶走了啊，歌舞西游者自知惭愧。所以我们看蓝鼎元的潮州风俗考，我们很受教育啊，历朝历代都有混乱的局面，怎么办呢？你看教育啊，教化呀，一教人都好。那么这和现在的啊，这个观音阁阵有什么区别？完全一样啊！哎，你只要用了就救了，就好了。哎，你要不用，那就得受罪。哎，何去何从？我们看历史，看眼前，我们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无论是治国、治省、治市、治县、治村，都是一个道理。德主行府啊，万古不变的真理啊。德就是德教啊，用人伦道德因果的教育，哎，摆在头一位，人都教好了啊。哎，那法律就不用了，很少用了，哎，悬而不用。所以说，刑罚它是哎辅助的，摆在第二位的。大家来看，这就是大清朝的法律啊，大清律例，薄薄的这一本啊，没多少啊。哎，你看就用这么一册啊，他就能够治理这么大的疆域将近300年啊。我们看了之后很有感慨啊。老子所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啊，你越靠法律，哎，坏人越多，你管不过来啊。那你看这个，你能不受教育吗？啊，薄薄的一层治天下，其实呢不是靠它，是靠什么呢？是靠教化。这个东西不重要啊，哎，如果把它摆在头一位，那不成大秦王朝了吗？哎，竟纯任法律，哎，15年亡国。这都是西方人呢，我们不能学呀。那有人就讲了，那西方人纯任法律，他们怎么没什么事？哎，他有宗教。中国把传统文化打倒了，然后呢也没有宗教，完全靠法律。你看现在这个法律，我们到书店去看法律类的书，哎呀，漫山遍野啊，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应该怎么样？把德教排在头一位，像大清朝这样。哎，唐宋元明清汉，哎，再往上通通都是这样。哎，把教化摆在头一位，这个东西越薄越好。哎，说明什么呢？好人多，用不着这个。
以前呢，就在我的这些审判工作当中，我就会遇到这样一些案件，就是自己的老爸老妈去告自己的小孩要抚养费的。还有夫妻呢，老婆呢去告老公要离婚呢，或者老公告老婆要离婚呢，还有朋友之间呢，我借了你的钱不还，你又来告我的，这样一些案件。以前呢，我就该离婚了，我就判离婚了，符合条件我就判离婚了，不养父母的，该判了赔钱了，就马上判了赔钱了，不给呢，我们就会去拘留他，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想，为什么这些最亲最爱的人之间呢，像夫妻啊，还有父子之间，是为什么像仇人一样要到法庭来相见？那么学习以后呢，我就知道了，就是我们这些传统文化缺失太久了，所以才会造成这样多的案件。然后呢，我就学习回来以后啊，我就很激动，当时我觉得我有这个责任和义务把这些传统文化带给我的亲人，还有我的这些当事人，还有这些村民。那么学习以后呢，我觉得他要离婚，他不孝顺父母，可能是他跟他不懂，没有学过传统文化有关系的。那么学习以后呢，我就尽量给他们做调解，就让他们学，让他们明白道理。如果实在调解不了，我就让他们去看这些光盘。啊，我6月份学习回来以后，就有现成的有2个案件，一个呢是一个深圳的，一个年轻的结了婚了，他就自己和老婆和小孩就在深圳那里生活，自己的老爸老妈呢就不养。后面他爸妈实在没办法了，因为生活太苦了， 活不下去了，就去告他，到法庭告了，案件刚好在我这里，我就给他做调解工作。他这个小这个儿子呢就说呢，他说以前我小的时候，他说爸妈对我不好，所以我现在呢又有小孩了，我就不想养他。后面我就把那个道理给他讲，这些笑啊，我说你不养你的爸妈，以后你小孩也不养你。我就把那个光盘给他看，我说你这个案件你要赢或者你不想给钱可以，你先看完这个光盘再说。后面没过几天了，那个光盘夫妻两个人看完了，他回来以后他说他要把爸妈接到深圳去，就是说叫他爸妈不要再打官司了。然后他爸妈呢听到小孩这么说也不告他了，案件就这样撤了。
如果在过去的话，
我就直接判这个小孩每个月给到爸妈1000或者1500的抚养费，不给我们就去查了银行，再不给我们就去捉他。
现在回想起来那样解决有什么问题？
那解决就会最后的话呢，这个家庭呢可能关系可能没有好，反而就越来越糟糕，父子之间变成仇人。所以呢我就尽量还是要做调解工作，现在特别是离婚的。现在离婚呢也有一个案例，当时那个老婆呢就告老公要离婚了，她老公呢也就是说呢就嫌她老婆说呢不孝顺自己的父母，两个人就谈不拢，就到法院，我们法院来离婚，案件在我这里。我就当时呢我也先给他们调解，但是因为财产还有小孩呢就调不了，两个人互相不让，小孩你也要他也要，财产呢你要他也要。后面呢我就说你们两个夫妻每人我给了一套光盘给他，你们回去看完了我再判你们离婚，我说。结果也看完光盘了，后面他老婆呢主动说先不离婚先看一下点，他老公呢也同意，两个人呢案件就撤回去了。所以我就觉得要多做调解工作，特别是这些家庭内部矛盾还有朋友之间这些借贷关系啊，一定要多调解，不然把我们判下直接判下去，我们法院的工作是做完了，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就永远就破裂了。
节目到这里，我说一个真实的感受。这个年轻的法官呢，给我们印象太深了，这是我们见到的很少见的正直的有仁爱心的这么一位法官。我们不知道观众是什么感受，看看现在中国的外国的从法官的嘴里能说出这些话来的太少了。他为什么这么感动人呢？你看他第一个脑子里边没有西方的观念，就是一切用法律解决问题，根本不讲人性，人心他没有这个啊。第二你看他讲从接受了圣贤教育这个培训，参加培训班之后回来之后，他说我有责任有义务哎，要对这些打官司的人呢哎做这些调解工作。这个话很触动我们，没有任何人给他要求啊，哎，这跟你工资没关系啊，跟你仕途也没关系啊，甚至给你增加很多负担，他会啊，很多连累啊，哎，他也要做，这是为什么？我们感动就在这里，而且他自己做出来了，哎，来打官司他都给人劝回去，他自己要增加很多很多的这些工作量，没关系，这是为什么？所以我们啊，这个特别节目有很多地方确实啊，是给官员们报告的。那法官这个身份太重要了，在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小到县官那都是法官的，他没有专门有个法院，没有啊，他就是法官的啊，他就得有这个本事啊。所以我们各级官员能不学吗？这个人他为什么对打官司的人有这种爱心呢？我们看《论语》里面，夫子讲：“听讼无忧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他说审理案件呢，我跟其他人差不多，唯一啊，我不一样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是大司寇啊，他治理那个地方非常好啊。孔老夫子做官呢，哎，大家都来请教，你跟别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居心不同。 什么居心呢？毕业时无送乎，哎，我让他最后啊，哎，都不打官司了，这个法律挂在那儿悬而不用。这就是历朝历代千年万世孔老父子被尊为万世师表的真正的原因。他老人家居心呢太慈悲了啊，就跟刚才这个小伙子法官讲的一模一样，所以我说他是孔子法官呢。他的心想到了，哎，你离婚，你打完官司之后，你家里边安危吉凶祸福他都和你想，他会想到社会，谁能安这个心呢？法律条文上没讲啊，哎，所以你按照那个西方的观念，哎，打完官司好了，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你死活与我何干呢？哎，我们中华民族的古圣先贤的教导不是这个，那父子教我们要有一颗仁爱的心的。所以《圣谕广信》这十六条，第三条就是和乡党以息争讼，不要打官司，甚至不要吵架，大家一团和气。你看，到第八条的时候才是讲法律，以警于顽，不是不讲法律，但是这个东西它是给那些愚痴顽劣的人准备的，不是给好人准备的，好人用不着这东西。哎，所以很多人看不起中国古人呢，说他愚昧落后。你看他愚昧落后能开创康乾盛世，哎，我们不愚昧，拿起法律的武器，你看现在一片大乱，打不完的官司。所以我们是学西方还是学老祖宗，这不一目了然。所以这个年轻法官所讲的话为什么感动人？孟老父子讲，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看到别人有灾难有不好，心里边于心不忍，这是人的本性，人的天性。他讲的这些话全部都是从自己的这个人性当中讲出来的，用不忍人之心来断案，来当法官，这还了得。哎，所以孟老夫子讲，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哎，治理国家就像把那个珠子运于掌上一样那么容易啊。哎，你看这个年轻的法官虽然他没有说孔孟，哎，但是暗合道妙，跟他们说的一样。为什么呢？他也有人性啊。所以像这样的年轻法官真的应该重用，应该好好的培养，将来做大法官，那个就不是一个小镇的人有福报了，是天下更多的人都有福报了。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李运大通篇说的吗？哎，你得有贤有能吗？所以我们发现了之后真是把它当宝贝。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那个话，人存正举，人亡正息，得有人啊。哎，像这样的法官太少了啊。哎，如果各地都有成百上千这样的法官，真正大智之士啊，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真的像看到宝贝一样啊。那么现在怕什么呢？学传统文化，哎，就是刮一阵风很快就过去了，那就完了，周围的人都会笑话这个小伙子，你这叫当法官吗？啊，你这纯粹做好人好事啊。哎，最后笑话到最后，他哪一天他退心了，被教坏了吗？他也懒得再当这样的好人，社会风气最后会把他给变成坏的法官啊，就像现在很多那些冷漠的收礼的变成这个了。所以我们才知道啊，风气好了就能够出好人好官，风气坏了多好的人也教坏了，你说这多可怕。我想很多观众听到你讲这话，他们会讲你是有良心的法官，你这样做自己麻烦了，你搞调解很累啊，
工作会多做一点点，但是积善积德的话就对自己的话会有好处，我也很相信这个。
对于法官来说，就是判离婚或者是判做这个判决其实是比较容易的，
是很快的，
但是 后边的后遗症啊，遗留给社会的问题很多。
是，特别是如果父母离婚以后，这个小孩，那个小孩可能以后呢就会变成一个社会上一个坏人，他会仇恨自己的父母，或者呢甚至仇恨社会。所以呢，我觉得以后我的工作，特别是离婚的、赡养父母的，还有朋友之间的借贷案件啊，一定要调解，实在调不成再说。反正尽最大能力去调解。
我们做这个节目可能做成光盘，天下会有很多的法官能看得到。哎，你给他们提哪些建议和忠告啊？
我自己来讲，就是我自己的感受，因为我经常去当事人家里面去跟他们谈，也拜访了很多我以前判过的这些小孩。就离了婚以后，一个家庭呢破裂以后，或者呢一个父母和自己的小孩闹翻以后，那么永远呢可能就成为敌人了，也会在这些小孩特别未成年人这个心里面啊，就会种下一个仇恨的种子。就所以说呢，我们做法官来讲，就工作呢还是尽量做细，尽量多花时间去给他们讲道理，就让他们和好调解结案，
尽可能的不要判他们家破人亡。
是，尽可能不要判他们离婚。
我们现在看到报纸上啊，媒体上经常讲一句话，就是希望人们拿起法律的武器。哎，还有很多律师都希望大家打官司，要不他没钱赚了。哎，你有什么建议啊？
哦，我觉得法律虽然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可以解决层面上的问题，但是真正内心的问题、人的思想的问题，还有人和人之间这些关系问题，还是要靠我们老祖宗呢这些忠孝诚信礼义廉耻这样一些美德，才能够从根本上彻底的解决我们对这些矛盾也好、纠纷也好等等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看完这个采访，我相信很多的人都会问的啊，用这个方法行吗？啊，这个法律悬而不用，都用这种方式，这就能够让天下太平吗？可以。哎，往远处我们看康乾盛世，史料记载的清清楚楚啊，大清王朝就用这个来治理国家呀。近年呢，你看广东博罗观音阁镇也在你面前呢，哎，用的一个方法真正管用啊。虽然大家不理解，但是我们理解大家。哎，怎么这个法律不打官司有什么好处啊？你看在清朝有一部做官的书叫《穆令书》，其中有一篇呢叫《借讼说》，他就讲打官司的危害啊，作者是玉谦，他说打官司的危害十条，头一个就是坏心地。你说这个话怎么讲啊？哎，两个人打官司，你看肯定是希望他输我赢，哎，这个心地就不好。哎，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心里边的怨恨，希望对方是越差越好，我是越好越好，这个就是什么呢？心坏了啊。当然我们能理解，像那种真正有冤屈的啊，受了巨大伤害的另当别论啊。喜欢打官司那不行，心地坏了，把人的这种仁慈爱别人啊，舍己为人的心呢都给破坏掉了。第二是好货财，你看现在你去问问打官司的，有几个不是倾家荡产花很多钱的，那个钱不容易啊。第三个务正事，士农工商大家都有自己的本分，都有自己的生计啊，哎，你只要一打官司通通都耽误了。第四个上天伦，现在父母兄弟姐妹打官司的太多了，上法庭的把这个天伦的感情伤害了，这个家要把人伦伤害了，家败人亡。第五个治疾病，古往今来你看打官司的一般身体都不好，哎，气都能给你气出病来，奔波都能给你累出病来。第六是结怨毒，大家不管输赢胜负一定会结怨，这两个家族那个冤仇是越结越深，世世代代。第七生事变，有的人打官司输了上吊自杀，
啊，有的人心里不平啊，去杀人，生事变。第八，损品相。这是什么意思呢？过去人都讲啊，现在人不懂了啊。一个人他在当地都有声望啊，有自己的体面的，哎，打了官司低三下四，找证人呢，找证据，什么人都来往，下三滥的事他也干，把自己的人格哎品相都给破坏了。第九是招侮辱，那个打官司可真难受啊，哎，过来的人都知道啊。没有不受气，没有不受侮辱的啊。第十个施家教，这是最关键的。你家里子孙后代甚至周围的人都学会了，动不动打官司告别人啊，这是为人刻薄呀。所谓刻薄成家，礼无久暇，你用这种方法把你家里的后代都教坏了。这是朱子治家格言里的话，你看他讲，居家戒争讼，戒争戒诉讼啊，打官司讼则终凶啊。那换句话说，两败俱伤啊，没有一个是赢家的啊，双赢那都是骗人的话，怎么可能呢？他那都有目的在里边才说这种话。所以你看这十种凶灾说得多明白，你从里边根本就看不出来输赢，通通都受伤害。哎，两败俱伤的事情政府还能鼓励了啊？那你就不想社会乱了吗？所以说夫子讲听讼无由人也，这上面我不怎么用功啊，我在哪上用功呢？哎，必也使无讼乎，这境界太高了，就像军队一样，哎，摆在那里不用，没有战争，法律摆在那里不用，为什么？人心都好的。所以过去古代那些好人都讲，法律不用跟我们说，我们到不了那步，哪用得了到那步？那你看民风多么淳厚，把人都教好了。大唐王朝一年死刑犯20多人啊，那么大的疆域啊，才20多人，人心都教好了，耻于打官司。现在颠倒了，耻于不打官司。你说那窝囊啊，那么软弱，拿起法律的武器，电视媒体什么都在教，好像这个是落后的，那他那是先进的，动不动咱们大家就法庭上见。
今年8月19号，在沃尔玛超市买了一盒巧克力味的饼干，当时价签上标的是8.6块一盒，可结账时候却收了10.5块，
这是明显的价格欺诈。
超市辩解说，前段时间搞促销，把价格从10.5块调到8.6块，现在促销结束了，按照原价销售。经过一番理论，超市最后还是退还了王景1.9块的差价。不过王景觉得应该退一赔一，要求超市赔他1.9块，结果被超市客服给拒绝了。没有办法，他只好起诉到法院，要求超市赔偿1.9块，并且登报赔礼道歉。为了打官司，王景已经花了6-700的费用，还耽误了不少工作时间。
我之前让老百姓知道这个事情，被价格欺诈的时候，就是被大这个大商场欺负的时候，要勇于拿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不要怕，1.9块也值。
不是刁民也变成刁民，刁民是怎么来的？交出来的啊。所以过去律师的名声不好啊，哎，有很多管他们叫诉棍，为什么呢？天天鼓捣人打官司，要不然他没地儿挣钱去。哎，所以这个很发达，绝对不是好现象。那么话说到这里，我们就听明白了。你用西方的观念，现代的观念，你看古书，你越看越看不懂，你越看觉得那越是糟粕。为什么呢？它是两种价值观，而且是水火不相容的。他没办法解释古人呐，他解释不了，存心都不一样，所以他看不懂那是正常的，理解不了。哎，那现在怎么办呢？现在要给他调过来，恢复到人性。所以和乡党以息争讼，原因何在？说白了就一句话，打官司不好在哪里？《圣谕广训》里讲的很清楚，就是伤了一个和字。所以你看故宫，哎，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把和挂在大殿上，天天看呢，谁看？皇上看。你是国家最高领导人，你的价值观就是和，跟谁学？四书五经里的中庸，中庸是从《礼记》里来的，哎， 那到现在四五千年之前传下来的，靠这个就能够天下太平，你敢不和吗？所以拿起法律的武器，以法治国，秦始皇是个例子，十五年亡国啊。所以我们中国和外国东西方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观念，观念不同，它不是说学说不一样，不是，我们中国的古圣先贤的教导是从人性，是从天道人道自然规律里阐发出来的，发现的，告诉给我们的，无论是法律还是治国的方略，通通都符合于道统。康熙皇帝不是讲了吗？道统就是治统之所系，治理国家这个系统方针原理原则通通维系在道统上，你看万古不变的，少数民族的君王都知道，而且创将近300年的这个相国。所以由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诸子治家格言、论语、孟子乃至于圣谕广训，和乡党一息争讼，这是真理呀。换句话说，一个国家的法律、律师、法庭越发达越不是好现象。说明什么呢？你看头一条，人心坏了，打官司坏心地吗？道理就在此地。您做这个妇女主任大概多长时间了？
做了今年是第九年。
您这个学传统文化之前之后有哪些这个体会？
学传统文化之前呢，就工作的问题呢很大咯，家庭调解就是家婆跟师傅吵架咯，
婆媳关系不好，
还有那个主理啊，那个官司啊，
邻里关系不好，
对，
很难调解是吧？
很难调解的，一般都是主理那个就是家公家婆对这个师傅好一点农村都是耕田的嘛，耕田呢就收那个稻谷回来做父母的很难做的，我帮那个儿子筛谷，那个大师傅有意见，帮那个大师傅去筛谷，那个二师傅有意见，还有小孩那个生几个都是家公家婆帮你带，又不是帮他带，又不是，这个问题呢就是很复杂。政府就派我们去那个桥州学习那个传统文化，当时说我去学的时候，就是一看见一刹车的时候那个老师还有那个辅导员都对我们鞠躬我当时心情很激动我说我们是什么人来到这里受这么好的待遇，就看到那里那全部都写的标语是做好人做好事做好存好事那样讲，就听到那个什么放那个阿弥陀佛我以前听到那阿弥陀佛就整个人都起鸡皮疙瘩了，现在我在学了7天之后我就拿那个阿弥陀佛那个念佛机回来，我就现在我今天在心情烦的时候我就放来听一下，那个心情很静的还有就是家庭，我家庭方面就是我小叔就对我家婆呢这顶撞就我家婆喜欢唠叨嘛，说他几句，我小叔又不肯和他说，就老是顶撞我家婆，我家婆呢就是在我面前也哭了很多次，后来我就学了之后我就拿那个钢盆回来嘛，我今天在家里放了嘛，他现在对我家婆就是以前我家婆吃不吃饭他都不会问的，现在听多了他就我家婆与我没有起来吃饭他都说他妈妈有没有吃饭他这样是真的改变很多。
您在这个工作当中就是觉得这个传统文化管用吗？
管用，如果现在那些村民跟我说那个他那个家婆还是跟所有之间我说你不要说你家婆家公对你怎么样，我说是看你自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你自己又想一下你自己有没有做错，如果你做错了你都不觉得你家公家婆对你怎样， 是不是？老人家是很容易那个恐的，你说几句好话，你老人家听得很喜欢，很欢喜，他怎么对你都可以了。所以有时候我没有吃饭，他说哎有没有吃饭啊？没吃饭，锅里还有什么菜啊？他就这样告诉我。所以我说我对我家婆也是很好，所以我对我家婆不好，我不会干，我不会跟村民说那什么道理。首先我要自己做好，我要才跟他说。做工作你自己都做不好，你还要去做工作吗？是不是？嗯，首先要自己做好啊，跟那个道理讲清楚，那个村民才可以听你的。
他们很多的这个干部，我们在各地采访，他们讲，就是过去呢，这个找不到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啊。看了这个之后啊，他就知道，哎，这个事儿该怎么解决。
对，所以现在我去跟村民处理那个问题啊，我都拿那个传统文化跟他说，
送给他光盘。
送。对。一回来我要拿很多，我拿了四五袋啊，那个光盘全部四五袋拿回来，还有书啊。以前我看那个佛教那个书啊，我不看的。啊，现在我拿那个书全部拿来都分给他，
用这个传统文化《弟子规》啊，孝道这些东西，跟大众接触啊，跟村民接触，他们什么反应啊？
我去到村里面，我就放那个讲座，在听钢铁嘛，他一般都是在村在公路路过的时候，我说上来，我叫他上来，他说什么事啊？你坐下来先，我说。我放那个东西，好东西给你看，哎，他就有几个啊，他看到啊，不肯回去煮饭嘛，哎，有老公打电话过来，什么时候啦，还不回来煮饭吗？啊，就回来的，嗯，忘记煮饭，他说很好，我说如果你们觉得好了，我说以后多上来看一下，因为我灵湖村那个设备很好的设备，有投影，有 VCD， 有功放。还有那个电脑可以插那个钢那个 U 盘那个可以。
他们有些干部讲，用这个省了很多话。
对，是啊，还有特别是我们的妇女，妇女就是，人家就是长头发是最会惹那个矛盾的，所以我就全部叫那个长头发的上来看一下，小心看。
我们看每一个村一级的单位都有妇女主任，哎，乡县市省，哎，都有妇联的，国家妇联的，哎，那么最大的一个功能啊，就我们讲了，是教化，该怎么教，有没有方向，有群书治要，哎，你看这里边有汉书后汉书，哎，延展开来24史里，列女传，古代的时候女子该怎么做，我们说这些话，哎，确实有一些人呢，他需要有一个理解的过程，哎，好像古代一直在欺压妇女，你能不能相信把妇女欺压的人，他们教的孩子都很好，哎，帮助自己的丈夫都是了不起的人，那相夫教子，历朝历代，你看看，有德行的女子培养出来的啊，那些圣人、贤人、君子，灿若群星啊，到哪里来的？都是妈妈教出来的。所以师父常讲，印祖也常讲，现在为什么没有这些了不起的人，没有好妈妈呢？好妈妈从哪里来的？从好夫人来的，好夫人从好女子来的，好女子没有了，家教没有了，不教这个了，把这个都打倒了，哎，学什么呢？你看这是一张老照片，露天电影院，大家在看什么呢？这个电影啊，我印象很深，李双双，这我们很多人都看过，哎呀，那个媳妇可真了不得，那个时候的人都说这是母老虎啊，现在这样的太多了，把自己的丈夫一下子推到门外，我才不给你做饭呢。
好，好你。
走，咱们找老支书说几句。嗯，我参加劳动你不乐意，
你想让我留在家里揍你才舒坦，你这是啥思想啊？走。
你先走，你前面走，我后面跟着。走啊。
建国之后像这样的电影就太多了，从五四开始女子就要上街闹革命，都不安守妇道了，这一下到现在将近100多年。西方的妇女解放运动啊，对中国的影响非常大。那么现在到底该怎么遵守妇德女道，没人知道了啊。听了之后大家很陌生，还有的人嗤之以鼻，这都是封建糟粕，被打倒了。所以在普天之下，哎，你看这么一个小村子，这么一个小观音阁镇，多少麻烦事情，这妇女主任太头疼了。你看用妇德女道圣贤教育一看，人都好了。说明什么呢？人是教得好的，女子是教得好的，要顺守女子的德行。哎，女子德行什么呢？谦卑、恭敬、安静、忘夫忘家，这我们在论坛上常讲啊。那反过来呢，你去看圣贤教育改变命运的光盘，就是这个小村子常看的吗？你去看多少女子上台忏悔，那都哭得要命啊，自己走错路了，价值观错了，不会当女子了，把这一家都祸害了，而且真正叫家破人亡。所以圣贤教育全球同学网专门有这么一堂课，这栏目呢叫妇德女道烈女传，在我们的书单当中也有一大批这样的资料，专门讲女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啊，绝对不是欺压女子的。看了这些史料，我们才不得不承认，中国自古以来几千年来最最重视的就是女子教育，比男子还重视。为什么呢？这一家的兴衰生死存亡，这个女子掌握了一大半，那怎么能欺压她呢？你讲不通嘛。所以我们对古人的误会太深了啊。
就是上个学期呢，就是她跟她老公有一点那个矛盾，就是就一点点小事就搞得要离婚的那种，已经去离了。离了之后呢，跟他说了，就是你给那个光盘给他看一下哈，就是让他学习这个道理啊，整什么的。他现在呢，跟他老公复婚了啊，现在的家庭很好。他跟他问了家公啊、婆婆啊、公公啊，都很好，关系现在很好。以前呢，就是在家里啊，都那个跟他婆婆公公的关系都不好的。现在都好了，就是我自己也去学了，就是对我影响挺大的。以前就是上班就回家的累了哈，就是对自己的婆婆哈，就是没有点脸色看了，就是回到家里啊，就是没点笑容啊，这样子哈，就是感觉就那个就是，也就说啊，婆婆呢始终是别人的妈。这真心话不是自己的吗？就感觉就好像就做的不是很好，就是不是对自己亲妈的亲妈那样子，就不是很好。就是自从学了这个之后呢，回来了就不会了，就没有这样。婆婆也是吗？啊，这首歌婆婆也是吗？
婆婆也是妈，您一辈子辛苦啦。您把儿子抚养大，如今儿媳来报答。
回家的时候也不会，又会对他微笑问候，就是老人家嘛，经常有老人病嘛，又多点问候一下他啊，就是这样啊。以前就是脸色不好啊，就是跑进房间去啦，这样子。现在不会了，对我改变很大。跟我爱人之间呢，就是以前是经常吵架的。就会以为以前就一放假就是出去娱乐打麻将，好像很少关注去注意我的小孩，现在搞得我像我女儿现在都好像有点不愿意跟我沟通那种哈。就学了之后呢，感觉就自己 就以前就打麻将就是什么东西都不管了，小孩啊老公家庭啊什么不管了，现在还是家庭为主，不打了不打了啊，就多一点那个心思啊，多点放在小孩的身上学习上啊，多点放在家庭上。以前为了小事也是跟老公在吵架啊什么，有点点小事就把它放大来看啊，就现在有时候有想过有什么一点点，为了一点点小事有想过会离开家庭啊离婚啊，这样子都会有这个想法的啊。现在呢就会自己的心宽容了，就会包容大一点，就是不要一点点小事看得那么大，哎，会就用那个包容的心去看待事情。以前的工作上面安排的工作应付式的，就随便他安排的工作出来了我就做好就好了，就没有用心，没有那个用心去做啊，就是应付式的啊。回来之后呢会想这个工作呢怎么做得更好，怎么样做才对这个小孩更好，会用心的去工作。还有呢我现在我去那里学习的时候呢我也拿了好多光盘，那个小朋友呢喜欢看那个弟子规的动画片，我们幼儿园呢我每个班我都拿了一套回来给他们，还有那个歌曲啊就是孝顺那个哈，这个我也每个班拿了一套，尽心尽力会用心的去做，会想做工作我会怎么样对小朋友更好这样子。
那观众他会提这个问题，就您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变化呢？
就是以前就是为了工作，现在我会用心的会关注别人爱别人，会去为别人付出做好事，哎，怎么样就是这样子。
您去帮助别人做这些事情心情也很好吧？
心情好了啊，心情好了这个心情就宽大了。
我们今天看到群书治要这部宝书啊，师父老人家费尽千辛万苦茫茫书海当中帮我们找到了这一部治世宝典。哎，常看古书的人都知道啊，历史书上有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国运呢，很多吉祥的东西出现的那都是好的预兆啊。历史书上有祥瑞之争啊，祥瑞之兆。所以有一次我就请教师父老人家，我说这个对我们国家是不是一个很大的吉祥的征兆？师父说对，对全人类都是吉祥的征兆。我们就想起来中庸里的话，国家将兴必有真祥，你看那个必字说的多肯定，国家要兴旺了，像习主席所讲的我们民族要伟大的复兴了，哎，真祥出现是什么呢？群书治要，这宝书出来了，真的是应了这句老话了，哎，国之将兴必有真祥。那反过来呢，哎，国之将亡必有妖孽。这话怎么讲？你看西方这东西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哎，光屁股露大腿啊，这些暴力色情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我们中国古代都限制啊，不允许有这些东西，非圣书秉物事，不让看这些东西，乌烟瘴气群魔乱舞是吧。哎，西方人传这些东西，古话叫什么呢？也是中庸里的，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啊，什么红头发绿头发把头发弄成这样，哎，那不都是西方传过来的吗？我们通过这些话这些真理就能够知道在哪里兴在哪里亡，走什么道兴走什么道亡。哎，妖孽真祥不是你说了算的，现在人把这个错的都当成对的，把丑的当成美的，把恶的当成善的了，天地的规律不是你说了算的，善恶是非美丑至于的标准是自然规律，谁也改不了啊！妖孽就是妖孽，真祥就是真祥，群书之妖没有不喜欢的。哎，你拿那个暴力色情给人看，他从心里都厌恶，他看不起你，这是人性决定的自然规律啊，不是说我们中国人说这是好的就是好的，不是这个意思，它是自然的，人心向往之那一定是真相，人看到了，哎， 厌恶、讨厌、反感，那个必然是妖孽。他现在再猖狂也没关系，妖孽一定会被正义的所取代，这叫什么呢？邪不胜正。所以我们通过群书制药，我们就有信心了，他的出现在中国，在师父老人家手里，这我们就知道了，儒释道一定会大兴啊，会复兴啊，否则的话就断灭了，那人类真的就没希望。第四集这个特别节目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专门讲社会教化。那么最后我们给大家梳理，要想把社会教化好，头一件大事就是先立纲宗啊，就是你依止的是哪一宗哪一脉。康熙皇帝讲道统是什么，哎，所以立道统是最重要的。所以道统不是谁发明，不是谁创造，万古传下来的，古圣先王就靠这个治世啊，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它是真理。哎，不管社会如何变化，天不变，道义不变呐。所以说道统谁都不敢不遵循，所以说道统只有一个啊，宇宙人生的真相真理只有一个。哎，那不是说好多个不行啊，两个都不行，那只有一个。现在我们来看，哎，这个全世界各个国家这个价值观呢，那真是乱到家了，这一国之内说什么的都有啊，那个说法啊，那不是十个八个啊，几十个的有啊，这个是大乱的根源。第二个，这个宗脉道统一旦立下来之后啊，马上要在全国宣讲，要推广，要教育老百姓，这就是是非善恶美丑的标准啊，你是愚昧的还是智慧的，以这个为标准就区分开了。哎，所以要宣讲，不宣讲不可以啊，从尧舜禹汤的时候就要敬夫辅教啊，夫就是传播教化，一直到现在，而且这里边各级官员必须要亲力亲为，你不做谁做呀？所以你看皇帝都带头啊，要学习要讲学，这就是师父常常讲的，家庭教育千家万户都好了，社会的基本细胞都健康了，那这个社会机体一定是健康的啊。紧接着排在下边就是学校教育，教化者为治之本，学校者为教化之源，这是真理万古不变的。所以你看有史料记载，从夏商周那周朝对学校的重视，那一国之君呢常常去视察，那什么呢？教化之源，把人都教好，不学这个绝对不可以，从幼儿园到大学到研究所通通都得学，这是国家的价值观，不学不行，这是基本的课程。哎，不管你是升学还是做官，都得以这个为基本的科目，这国家价值观就统一了。第三个，社会教育，你看历朝历代的乡规村约，家都有家规族规啊，这些宗族保甲可以保一方平安，这是家之扩大，就是宗族整个这一乡，哎，这一镇都治理好了。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这部书《中国的家法族规》，大家有机会一定读一读，真受教育。中国的家是怎么教好的？就是靠家法族规落实了国家的价值观，它完全是一脉相承的，家家户户都按照这个来。所以师父常讲，中国的家了不起啊，全世界独一无二啊！哎，那里边有家道、家学、家业、家法、家规嘛，哎，这些东西维系了中国千年万世的太平。你看在家族里还有族谱、祠堂、家训，这都是我们中国家所独有的。哎，社会教育当中当然还包括法律的教化，补充德教之不足。哎，再有就是 哎，文学，你看小说呀、诗歌呀，哎，这些都可以把人教好了。从最早的《诗经》，哎，一直到清末的，哎，《说评书》，哎，这个小说，通通都是落实圣谕广训、圣贤教育。哎，还有艺术，你看戏曲啦、曲艺啦，哎，这些表演，包括绘画、歌舞，通通都是思无邪。哎，所以他要管制啊。不管制那就乱套了，邪的歪的都进来，把人都教坏了。所以说管制这些是国家政府官员的本分，写在法律里的啊。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圆满究竟的宗教教育，哎，说是宗教，实际上啊，哎，这是一个误会，把它好像是神话了、迷信化。不是，你看宗教这两个字师父常讲啊，按我们中国人的解释，宗是什么？主要的、重要的、尊崇的。教呢，是教育、教学、教化。哎，换句话说就是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尊崇的教化。宗教啊，多圆满呢！所以师父常讲，佛教是佛陀教育啊。哎，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是老师啊，这说的多清楚，佛经上讲的多明白啊。所以大唐盛世是佛教的黄金时代啊，佛法兴盛了，你看这国家必然兴盛啊。所以师父常讲，世间所有的这些宗教通通都是教育，因为没人讲了，现在哎，沦落到这个迷信的宗教的这个地步了，这错了，应该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你看光全世界佛教徒5亿以上，你说多少人，这些人都学好了、向善了、修十善业了，那真的这些法律啊、哎、这些东西、啊、真的可以备而不用，人都好了吗？再有我们中国56个民族啊，多民族的国家，每一个民族我们有个建议，都把自己的原始经典找出来。你说你是蒙古族的，那就找出来，有啊，啊，这个白族的他们都有啊，啊，他们的先祖的经典，那里面凡是修身的、齐家的啊，都把它找出来，就像《弟子规》一样，每个民族古圣先贤口耳相传也好，还是经典教义也好，哎，他都有《弟子规》啊，没有《弟子规》，他不可能存活到现在啊，这个民族啊。它一定是靠人性的教育下来的，无非就是风俗不同、语言文字不同，都把它找出来。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弟子规》，整理成文字，各教各的，这56个民族都教好了，哎，给全世界做一个最好的榜样。你看我们啊，真正大中华，这么多的民族和谐相处，人都是好人，宗教徒哎，人人爱人，那是最好的榜样。所谓盛世啊，真的能够出现在我们这一代的手里啊，我们有理论，有方法，哎，史书给我们提供了例证，我们能不相信吗？哎，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引用了这么多的素材，包括眼前啊观音阁镇的这个事例，我们很受教育啊。师父常讲，人是教得好的，而且不难。哎，人也是容易教的坏的，那要看你怎么教。哎，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些节目翻译成各个文字，看看哪个国家有这个缘分，都来做试点，都能够到观音阁镇啊、波罗县去参观，你亲眼去看他是怎么教好的，一片光盘啊，远程教育，哎，村村都有道德讲堂。人都教好了，没有人不喜欢的，所以这是一个最好的样板啊！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为经典，人心跟它相通，哎，太平盛世是果啊，因果啊，事理，我们讲的都非常清楚了，所以我们也特别祝愿啊，这个小镇波罗县能够坚持下去。 让全世界都来参观，都来学习考察啊，各地风俗不同啊，情况不同啊，哎，你都可以啊有很大的收益。那么下一期节目呢，标题叫什么呢？恶霸也是能教得好的。哎，很多观众都问了，哎，波罗县这么多的官员，哎，都去培训班学习，你的培训班在哪里啊？啊，他们用什么方法教？怎么把人都教得这么好啊？啊，下一期节目就报道这个。我们不要不相信是真的，谁教的？是一个当地出了名的恶霸。恶霸啊，恶霸能把人教成这样，真的。哎，所以我们一定要看下一期节目，就像那个传奇小说一样，你不看你不相信的，真的是不可思议。哎，我们的节目就到此地，谢谢大家。
尊敬的世界各地同学，大家好，本次课程已经结束，恭请各位肃立。让我们以无比感恩的心，感念中华先祖、人类先祖对后代子孙的挚爱，感念古圣先贤的伟大教导，感念敬爱的导师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慈悲教诲，感念所有授课老师孜孜不倦的教化，感念国家和君主的培养护佑，感念父母家人的养育和关爱，天地君亲师，恩德永不忘。我们愿以所有的讲课、听课和修学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天地君亲师和一切众生，祈愿奉持经戒，洗心易行，国益秋聚，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崇德兴仁，务修礼让，国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各得其所。我们也再次感恩您的共同修学，恭祝您六时吉祥，道业早成，阿弥陀佛。